欢迎收听黑熊电台，我是 Tommy。 啊，作为一个全网比较迟聊漫长的季节的播客啊，我们这次凑齐了四个人。我们这个播客最近一段时间很久都没有这么多人一块录节目了，大阵仗，而且天气非常热。我们在这里聊一个发生在东北的故事，感觉怎么能凉快一点。嗯，然后我本人先自我介绍吧，虽然很多听过我的节目的大概也知道，我自己也是一个厂矿子弟，所以为什么特别想去聊这期节目呢？借由这个电视剧去聊这个厂区的生活。然后我自己是在福建闽北的一个山区里面，我们这种叫小山县，它倒不是东北的一个厂矿，也不是华北平原的一个厂矿，而是一个在偏祖国的西南部吧，类似这样的很多的大山县小山县。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聊过。然后我自己的这个出生的背景和这个成长的经历，就有非常多的和这个电视剧相关的一些契合度，我们可能在节目中可以去展开。然后我们三位嘉宾都做一下自我介绍，然后李萌先来。
啊，大家好，我是李萌。我是在河南的中原油田成长的，然后一直在河南念完大学才出来到厦门。我是油二代，因为现在很多同学也即使是学习很好智商很高那种，我以为是学霸会走出国门的那种，结果还是回到油田那个小地方
啊，子承父业啊，这个
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继承了父业，反正就是觉得会也可能是家里面灌输的那种观念，就是回去更安稳。
这个是一直的母题啊，就是我身边的人也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对对对，
就我上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在听说油田没有油啦，不行啦，然后反正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还在呀。反正效益不好就是了，反正能让他们维持生活。
好，来。
我叫萝卜，然后来自哈尔滨。那就我母亲是钢厂的职工，然后家里面有五个人吧，都是在工厂在那个钢厂工作的。然后我父亲是一个军工厂，过去的军工厂的工人，所以就是相当于我们都住在我妈妈分的那个
家属院
的那个院里面，所以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那个钢厂的家属，包括我的外婆外公等等等等，还有包括我小舅舅啊，一堆人。所以说就基本上像我们这辈人，就我嘛，我自己本身就都经历过父母的下岗，然后先后的下岗。所以说包括我的上一辈的所有的家庭里面至少都有一到两个人下岗，就是平均一个三口之家里面。所以说就整个的那个环境还是感知的比较切身的。对，
是尤其是东北啊，就是我听说就是下岗潮，他的感受对于东北的感受和对于我们在南方的这些山县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山县就是比较活泛，就是你下岗了之后你有很多的出路做点。
两广跟闽南就做生意的观念会更
多。我原来有那个我爹的这种工友啊，就是还没下岗就已经效益不好了，他都已经跑去斯洛伐克去卖打火机。我当时就是第一次知道有这个国家，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就是跑那么远去卖打火机。我就问我爸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打火机我们这边是几毛钱一个批发，然后到那边就卖多少钱，特别特别赚。但后来听说也没怎么赚，反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然后有这种类似的，就是很多跑这个出路啊，有很多就是很多信息渠道不太一样。然后
啊，我是令，
对，
然后
我们是唯一一个这个不是厂矿子弟啊。
对，是就老家泉州的。对，然后所以说对于这一类说下岗潮之类的，就是其实没有很切身的一个体会。因为像泉州很多就是 大家说做生意嘛，那所以就是可能你在 A 不行，然后去尝试 B， 就是选择相对可能会多一点。
嗯嗯，因为你这边的角度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补充，因为我之前也跟别人探讨过，我们好像对于这个剧，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份啊，是厂矿子弟，我们好像自己加了一个滤镜。然后我们自己看这个剧的那个感受大概是200%的一个吸收，就自己还能发挥，就是你一边看一边还能结合这个自身。但是因为像你这样的视角，就是很多人就是应该说是正常，或者说中国绝大多数的观众正常的一个看这个剧的一个比较冷静的一个客观的去关照这个剧，所以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不然我们这个情怀滤镜开得太满。
没有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就普通观众去看，他可能就又当一个东北小品去看了，因为很多搞笑的桥段。
对对对，或者说一个悬疑剧，会不会觉得说它本身它是一个凶杀背景的一个这种在里面有一个暗线，所以这个还是比较，但我觉得这样设置也是好的一个事情。但我自己评价这个剧，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拿了一个悬疑作为一个卖点，或者说吸引人的一个点，让大家去能够去看，能够让你有一个勾着你的一个线，就是比如说谁是凶手啊，或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就是这种所谓的麦格风在你来追在你前面，让你去一直去看。但是背后他又铺了大量的这种细节，这个细节就是可能我们作为厂矿子弟特别熟悉或者说特别了解的这些段落，我觉得都做到几乎完美的境界。我不知道
他因为把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描写的特别丰满。
对，如果说
加上演员也好。
对，从人物开始聊的话，我首先我自己看前，就刚开篇开始之后，我就发现人物就对了。为什么对了？因为我一看到范伟他出来这个拿枪拿吊的那个样子，就是一个劳模吧，他拿过劳模的这种枪吊，在一个厂里面他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自己对自我认知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自己家里面呢也有一个这样的劳模，这样一个人物，那确实是等于说他自己感觉别人都得求着他，哪怕是厂长你都得敬我三分，因为我可是参加这个所谓的总工会党代会，或者是去中央去这个拿过这个劳模，他这个身份和自己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范伟就表现的特别到位，我觉得就是特别到位的一个。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如果说表现的这么的到位的话，我觉得这个剧就差不多了，就肯定能成。
我没有了解过他的背景，他是不是也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范围？
哦，那倒不知道。对对对，但我是家里面我家里面的那个我们叫老爷吧，就是外公，我的一个三外公，他就属于是车床车工里面的一个全国劳模，他的车床的这个手艺就是顶尖的。然后以至于说他要传不传给谁的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带徒弟，选择谁作为徒弟，后来徒弟也变成了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有
很多这样的
啊。对，很多这样的，就是
我爸爸就是一个车工嘛，他就是给原来给炮管钻眼的那么一个工种。
是
那他就是他师傅在挑他的时候，也是他师傅是个劳模，去挑他的时候也是要看资质，要看你整个的那个背景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范伟就把那个工人身上那个就是那种又臭又硬，然后又有一点执着，然后还挺有那个劲儿的，
就是以工厂为家，特别主人翁意识，那时候叫主人翁。
对啊，因为你看这个出了一点，就是厂区家属区出了点事儿，然后他出来就是要维护一下正义。
对对，
但其实也没有太多人把他当回事，但他自己是挺把那个东西，就是他自己挺喜欢，
他有一个骄傲的事情，
对对对，积极分子。
工厂刚建厂，第一锹土是我爸铲的，
对对对，这个东西
骄傲的不得了，
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就是从父辈继承下来的。其实我家也是，我
接班的，
我爷爷辈就是可能也是第一个 第一个装，然后到后面，他就是有一个这种关系，而且我们可以到那个剧的，其实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可能也涉及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这个厂其实，所有的厂或者说中国这种厂矿，它都是到了一定阶段，它就有一个衰退期了，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下岗潮。到那个下岗潮，其实就生活发生了很多的这种变化。其实范伟这个角色也是到后面，他其实一路走低嘛，等于说他刚出场的时候，大家一看到他，哎，已经开出租车了，然后再把镜头再闪回去，哎，那他之前是劳模啊，他是怎么走到了，就从劳模怎么走到了一个开出租车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就是让人会去想着背后的一个整个历史的这种动荡。而且我们就是先不聊这么深吧，这个我们先聊一些皮毛的，就是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特别能够反映说这个家属的生活的这些部分，两位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或者说跟自己共鸣比较多的？
家属楼啊。
家属楼。
就是我家就是那样子的。
就是反正楼也不高，其实 有点舒适建筑这种感觉。
什么叫舒适建筑？
就是啊，就是和这个社会主义和这个苏维埃这个。
啊啊，对，就是方方正正的和。
方方正正。
棺材板一样的。
要讲究共享。要讲究这个方正。
就工厂分的房子，每家户型都一样，除了面积不一样。
对。
对我比较有感触的就是那个钢厂，因为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每一周吧，至少要去两次钢厂去找我妈妈。
嗯，
所以说整个那个钢厂的那个，包括看那个高炉的那个样貌，
嗯，
都特别的。
那是直接进到一线看现场了。
对对对，然后就包括其实钢厂里的水是那种叫软水嘛，
嗯，
就我们就家属可以进去洗澡。那个都是软水来洗，洗了身上滑滑的，就是整个那个就看他的那个，看他的那个钢厂里边的那个布设，我就觉得哇，回到了小的时候，回到了童年，就他做的特别的那个场景做的特别的好。
对对对，他好像是借的是昆明那边一个废弃钢厂的来去拍，然后。这说明是全国很多类似的这个东西都差不多，
只要是钢铁厂的构造都是一样的，
对，然后都要有一个那个铁轨，就我们也是，
啊，对，
然后就是那个铁轨会直通到，因为我家就住那个附近嘛，然后就那个铁轨会直通到家门口，然后其实家就在那个铁轨的后面，然后再往前，其实只要没有那个门拦着，你就可以沿着铁轨一直走到那个工厂里面。
对对
对，
对，
就是
我其实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嘛，我说那个不会听铁轨那个不动静的人都小孩都没长大，就是因为生就我也是在铁轨边上长大的，就是都走那个铁轨可以走很远。
对对，
然后所谓的这个进火车站那时候也没有这个概念，可以你就是所谓的爬火车或者什么，这个技术上是实现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工厂的铁路就是所谓内部铁路和那个外面社会上的那个铁路，它在是有连接的，
有的有的，
你可以一路一直走到那个社会上那个火车站里面去，爬到某一个火车上你都是没有问题，所谓的要逃票什么之类的。
对，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要往那个我妈的那个厂子走，要过一个铁轨嘛，她有时候火车停在那儿，人是要从那个火车两节中间钻过去。
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
那个就是经常会钻，然后她有的时候还会过其他的车嘛，然后就会就说一定要左右看，
对，
一定要左右看。
对，而且就是以前就是一些长辈吧，他会提醒有时候火车看上去很远，实际上很快。
对对对对对
对对，就是不能说那个掉以轻心什么的，尤其是过那种铁轨，你从底下爬过去的时候，就特别小心。我这当时就生活好像我们这个生活好像是伴随着一定的危险性，但现在回过头去看是觉得很恐怖，就很后怕的。但是当时是觉得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觉得因为没有对照，当时觉得都很自然，大家都这么过的。
对，就是其实小的时候每次走到我妈的那个办公室，我妈其实是看锅炉的，看那个锅炉的仪器表的那个设备的人。那就是每次都要进她的办公室，都要绕过那个高炉，然后过两个大的高炉，她当时两个高炉都在生产，然后生产出来那个钢就从那个铁滚上滚过来。然后那个就是边上有穿着像那种防护服，但其实没有那么好的防护服。
对，
那个影视剧里
就没什么，就没有那个用啊。
对，
我看是穿的像棉被一样，那么厚的一
个。其实没有，我看到的工人都不是那样的，就是穿着普通的那种棉麻的那种 深色的那种工服，
对，对对，
还有房，当时真的有房进店的那种鞋。
因为你看九十年代，或者说法国那种专门去火山探险的那种，
对，
他都已经穿的就是像锡箔那种感觉了。但我看工厂是没见过，
没有，反正我
没见过那种东西，
我是没有见过，
穿的跟棉麻
科技不到那一步，那时候早，
对
，其实很少戴那个大盖帽的那种，就是没有
安全生产
都没有，就是，
我们家那一定要戴的，
对，就我们那儿还没到那个 level， 然后就基本上是，就是我走过去，就是我要好好的走过去就好了。然后，但是特别热，就一个感受就是热。那个钢厂里永远都是热气腾腾的，就是唯一的一个后面我再去我妈的厂子里面，那个高炉停了。我第一次觉得钢厂是冷的。
哦，那是特别
那
一个奇怪的感觉。
对，就是
下岗
之后，说的那个下岗之前呢，有那么一阵子的那个。转换的那个期限吧，差不多也就98年、99年，就那一阵子，然后就钢厂里的钢都摆的都开始生锈了。对，就是
因为工厂很少会停下来。
对，
基本上就是这个，不知道你听这个我们这个感受，因为我们就是我跟你解释一下哈，就是工厂它就是一个像永动机一样，它是不断在进原料，然后生产。出东西，这哪怕是所谓的我们叫大修或者叫小修，就一段时间，比如说钳工班或者是什么班，我们针对某个零部件稍微微微停产，那叫什么小停产之类的，反正就是稍微修某个零部件，那整个工厂是一直在运作的。
对，因为我知道是要三班倒。
对，三班倒。
刚才就想说呢，我们那时候有个词儿叫三班倒。
三班倒。
对，因为
还有一个词儿叫长白班。
对，长白班。
那为什么有人要奔着长白班去呢？不倒班，不倒班。但也有人特别选择要去倒班，因为他白天可以干其他事儿。
对，我妈就是要三班倒看那个锅炉嘛，所以说我特别有体会，就是我有好多时间是看不到我妈的，因为她要在那个工厂里面看。
她可能下午
三点，
你放学前她就去上班，
对，
她去上班了。
我记得是三点一个班，然后8点一个班，就是然后剩下就是早8点一个班。
对，
反正就是第一次看见那个工厂停下来，它不热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自己内心没有，其实我没有什么波澜，我没有什么波澜，我是很后面才去回想那个时刻的时候，才知道了那个感觉是什么。然后也不，当时不知道意味着什么，是很后来才知道那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在剧里面还，那个时期被很淡化的过去了。
对，
我觉得
他可能或者说工厂有矛盾，或者是到了最后那一期，他其实剧情更聚焦的是那个案件本身了。
对对对，
他
那个我觉得那个下岗潮啊，或者那个停产的那一段的那个。只是通过
他就是几个镜头，甚至之前有被拿下来的一个镜头，就是里面那个叫卢云，还是叫就是其中一个看棒的那个
对，
他下岗了之后就去这个夜总会上班啊，陪酒，这个在就是丈夫带着这个老婆去这种场合去上班，这个可能也是在东北那边有一个这种，
真的这是实例，就是当时有很多就挺心酸的，说实话蛮心酸的。
对对，这就是我前面说到，就是好像在尤其是在东北，这种下岗了之后的出路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吃这个大锅饭或者是吃这个酒了，这并没有太多的思维或者是这种认知去做什么这种小生意什么的，当然这里面有涉及到很大的生意，就是工厂腐败和这个香港这个伪装的这个香港老板，这个把这个国有资产给骗没了，这个事情，就他，我一开始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他并不是一个香港老板，
对，
但他是伪装的一个香港老板，假装要过来谈一桩这个收购。然后这么一个事情，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诈骗犯。然后那这个事情呢，就涉及到说我自己成长的这个工厂，我们是化工厂，我们化工厂隔壁就是钢铁厂，然后我们都是兄弟厂，所以一个火车也是这么过的。然后我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们这个工厂的这个厂长，没有一任是上始上终的。懂我这意思吗？就是有点像韩国总统，就是有的是在位期间给 拿走了，双规了，或者当时还不叫双规，好像会贴一个那个大字报，说这个要我们要肃清这个，然后这个环境啊，要清正，要廉洁，要什么各种，对。那我印象中，就是会隔一段时间，哦，又有新的厂长啊上台了，然后隔一段时间又下来了，又是因为什么各种原因，然后呢，这个工厂就是说效益来说呢。不可回避是说，如果说对比同时期的其他地方，比如说三四线城市或者说一些农村地区，那厂矿子弟的生活确实是优越的。就是我当然我说我这部分啊，就是我确实能感觉到，就是以前没有对比，那后来经过更多
的
这种讨论之后，我发现确实是优越了很多，甚至人家都是确实是仰视我们厂矿子弟的这种生活，因为在当时你不管是通过腐败的这种手法，或者是在一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这种项目上面，然后你虽然工厂亏损。虽然工厂可能常年亏损，但是呢该发的福利啊，工人该有的东西啊，这个在过冬的时候要发这个棉被子啊，然后
小时候家里面那个福利是真好，过年过节发羊肉啊，什么
我们有
纸啊，什么都有，
冰库你知道吗，就是冰库是有这个冻带鱼什么的，就我们这个
地
方，
哦，对对对，我们那也有冻带鱼，
因为我们其实算闽北，它并不是靠海边，在当时80年代到90年代，它其实有就建了这种冰库，去把这种像这种冷冻的这种食品海鲜这种东西能够在那里存放一下，然后分给大家，就是，
啊，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我还进过，
对，
穿着
每次量都
很大，进去
你知道吗，
对，因为我们家五个人在钢厂嘛，
哦，
发冻带鱼一次发一坨然后一坨差不多30斤吧，根本吃不完啊，
像什么发苹果什么的，
对
啊，都是一箱一箱的发
对，拿去
市场卖，一个工人一箱，然后你想想，这个，
对，
这个作为工厂福利，或者说作为采购科的供销科的，或者说这个你这个利益链条里面，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普通员工他都能享受到这样的福利，那在上面我们假设他有一些做一些暗箱操作什么，那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啊。那当然工厂都是常年亏损的，它是一个并不是收益特别好的一个对。
我妈是她工作的时候一直都是做仓库保管的嘛，她不是在工厂在前线的嘛，但是她每天会给那个工厂进出库啊，那些原料啊，各个零件，什么零件都有，什么需要的，就是我就是我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幼儿园班里面所有小朋友的铅笔彩铅都是我妈包的，就是这种福利，就是想要什么，如果是仓库里有的话可以用的话，多余的话就拿出来用。我也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就像
是不是你这个你说的这个岗位，应该是就是特别是工厂里面很多人就梦寐以求的这种。
那我不知道，反正
这种岗位
他也没有摊过什么东西，其实就是这种小小的东西而已。
对，就是因为其实工厂工资相差并不是特别大，然后你就是大家都会选择
应该采购科的，那个，
大家倾向更选择就是说清闲一点的。
对，他没有三班倒，他就每天正常上下班。
对 对, 对，
没有加班，没有三班倒，
而且有时候
上夜班，
偶尔吧，就是还能稍微卡一卡人。其实类似像这个工厂的食堂也是很肥的这种菜式，饿谁也饿不会饿到这个工厂食堂的人。你说打饭的人，你这个跟他要是。是吧，你跟他稍微关系好点，多给你打块红烧肉，这个也是工厂常见的操作，就是我小时候也是吃这个工厂食堂。
我还真没吃过工厂食堂。
是吧，
我爸吃，我爸在那边有。
对，
我们在厂。
其实当时我会觉得社会上并没有什么很所谓的餐厅什么的。反而是我们要么在家自己煮，要么就是
对，在家都是
在
家吃。
食堂里面去解决。
嗯，
包括工厂就是。也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就是工厂是一个几位一体的一个综合体，就是又有这个电影院，又有游泳池，又有这个各种学校
配套
医院，就是所有的特别完备，
嗯，
你不需要到外面去，
对，
在里面就已经全部解决了所有的需求，所以这个过程也是让就是说我就是一直说我对于当然这我的身份认知可能跟你们还不太一样，我的身份认知就属于说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特别明确的那种，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工厂里面很多都是 从上海那边整体搬迁过来，整个工厂都是上海的，也就是说第一批过来的技术骨干他从师傅开始带那都是上海人，然后有很多也有东北的，也有福州的，就有很多这样的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我当时从小到大的感觉就是说我好像是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山区，但是我好像又不属于这个山区，就是很游离，然后我跟社会上的人，比如说就是念到初中的后期，我们那个工厂就已经进入到不断改制的那个过程，它的改制是一个很慢的一个过程，我不知道在东北是如何进行，就是它是一个逐步改制的过程。
我记得从我们校一开始，记得它就开始停产，一直到这个厂子彻底消失，它现在连这个厂都已经消失掉了，地皮都没有了。从这个过程差不多要将近十年吧。就是九几年、九九年底98年底这个厂就不太好了。不太好了呢，但是还是可以发得出工资的。然后我妈妈正式下岗是2005年了。
哦，那很后面。
对，很后面。然后这个厂消失呢差不多是14年前。那差不多就已经2011几年左右。然后现在连厂子原来还有厂子一些旧址上面有一些高炉啊什么的还都没有拆掉。然后我是因为我已经出来工作了6、7年了嘛，就是这6、7年里面我才知道那个厂彻底没了，那个地皮已经被卖掉了。所以说这个过程其实挺漫长的。然后
我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像他慢慢的把一些原来属于工厂的那些配套逐步的转到跟市里面去接轨，比如说原来是用煤气，都是用工厂里面提供的煤气几乎是免费的，然后去转到跟市政的那个煤气挂钩，这对大家来说是惊天动地的变化，这东西要掏钱。然后像那个电煤气水自来水接出去，然后学校改名字啊，原来就叫
学校改名了，
上化中学，
对，
就是或者是三甘什么中学，然后改名字跟市里面去并列叫第几中学这样。但它就是一个慢慢的，包括医院也改出去了，归到这个市里面。
对，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就是厂，我们是生活区嘛，就相当于一个厂分，就是各个生活区一区到六区这样嘛，大家都住在那种小楼里面，5层楼6层楼这样的。然后院外面是农田麦田嘛，然后各个家长上班的地方可能在那个景况或者在这个景况，然后。厂区里面有学校啊医院呢、啊、我们学校就是什么采油机小，然后我妈会管就院外面的农民，他们叫那个什么老百姓，就好像难道我不是老百姓吗？然后他说那边是老乡老百姓，就是很
对老百姓，
就是很有歧视的那种感觉。后面就是像你说的这样，
你知道我们更有歧视，我们称他们叫本地人。就是
没有本地人还好，我们就是老我妈说的叫老百姓，
而且是本地人，是用他们本地人的方言，就是叫安达地，或者反正就是他们本地人，就他们自称，应该是他们的一种自称，我们拿来称他们，所以就是还挺奇怪的，就是好像完全是一些外来人，有点像台湾眷村一样，
对
就你们是一
种。所以我到出去上大学的时候，人家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我是河南濮阳的，人家。我会一开始说我是中原油田的，我自我认同没有认同我是河南濮阳的这个地方的，人家说油田在哪儿，我说在河南濮阳，但是我不是这个濮阳人，我是油田人，
对，
这人家会搞不明白，
这就是一帮人的认知，就很难搞清楚，
就
厂矿人为什么要先说厂，
就理解不了，
对对对对，
说油田人不知道，说地名人家查一下我在这里，但是又很奇怪，你为什么不讲河南话？也像你一样是各个地方来的。
对对对对，
我们那个厂是比较晚建厂嘛，8几年才建嘛，也就我相当于我爸我妈是第一批去的，第一批去的，所以也是各地的油田调过来的，什么江汉油田、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就集中到那边去的。你可能没听过，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我看你听的眼睛一直在好奇，哇，什么？怎么还有这回事？
就是了解，各种生活，就真的是没有接触过，
就是这个主播的另外一个宇宙。
对，就是感觉都很，就是从一个比较抽象名词到比较具象的，因为像可能我如果是有接触到厂的话呢，是南安那边很多铝合金之类的这种厂，对，就是以前小时候有去过。
其实以乡镇代表的这种工厂吗？
对，
加工厂，
那是国企吗？
应该算吧，其实就是又是很小
乡镇企业或者是这种，
应该是集体所有制的、
啊、对，
就不是国企，
对对对，也是一种集体，
很多就是叫大集体，我们那个时候就、
嗯、
会有鄙视链，就国企的、
嗯、
军工企业鄙视国企、
啊对对对
嗯、国企的要鄙视大集体、
嗯、
然后集体要鄙视民营企业，就是它是有一个厂的鄙视链、
哎、对对，你发现没有，因为好像当时人特别平等的时候就会琢磨出一个、
嗯、
还是得琢磨出一个
比较，我的身份更高级、
啊、对对对，我的身份
更高，你讲普通话的就比你讲河南话的更高级，
对对对，
你很土，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爷爷说我妈妈，
嗯、
因为我妈妈刚开始那个厂还是集体的一个所有制的厂，
嗯，
他当时说我爸爸去找对象的时候还说了，你不能找一个大集体的，
哦，
一定要是国企以上的才配得起你是军工厂的那个，
嗯、
对，
你要一定要找那个油田子弟，可不能找老百姓，
对对，他是有内部的一个这种
身份认同，
对，身份认同的，
得厂内通婚，
对。油田系统就行，
对，就是一个系统
。
就是为什么？就是
胜利油田可以，大庆油田也可以。大庆油田效益最好，大庆油田有钱。
对，
是的，是的，因为大庆是单管的。
大庆油田，
嗯，所以当时会有一种优越感。其实，在那个剧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就是。王响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儿子王阳就是
塞进去、
嗯、塞到厂、
嗯、
这个可能对于不在厂矿就是这个情节可能会有点需要理解一下，就是这个厂矿为什么说已经效益不好了，或者说已经是一个走下坡路了，但他可能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一个诱惑力，对于在工厂的人他就是绞尽脑汁想把自己的孩子放进去，尤其是会去找那种更清闲的岗位，因为有很多就是技术工人或者是一线工人，他其实是做这种体力的，纯体力的，他会想很多的办法。你看我自己成长的环境里面，我的同学里面有很多家长吧，就是他们会想办法让自己的孩子进厂。进厂两个字反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你到了进厂招工的那个时间点，我们尤其是这种叫根正苗红吧、
嗯、
就是你会有一些后门可以走，或者有一些信息差你比外面知道的更早，然后你去安排去张罗去运作这个事情，让自己的孩子能够、
嗯、
也不是说顶自己岗，顶岗这个事情可能出现在
更早，
就是爷爷辈跟父辈那个、
嗯、
那阶段会有这个
叫接班、
啊、接班，就爷爷辈退了，就差不多就父母辈这个，
对，因为我爸就是接我爷爷的班、
他可以接
在哪个厂里，
接个原那个岗位，
他还能接户口、
嗯，
接户口和班、嗯、
对，然后福利各方面都衔接上，就有这么一个一进一出这样，
对，
然后到后面到了这个父母辈再给子女辈就我们这一辈去安排的时候，他就是要么就是找一个更好的岗位，要不然就是能够运作在里面能够适合的这些位置，不一定是他自己那个作为顶班啊，就不是一个火车头司机就给自己孩子再安排一个火车头司机这么一个流程，所以这个过程就会让可能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这个，
就大概理解
这种情绪，
就是因为他福利又好，然后又感觉又是永远不会被辞退，就很
就是
很
铁
饭
碗，
铁饭碗
，就有点像泰坦尼克号，就是有一个工程师跟你说了，
嗯、
这个船是永远不会沉没的。
嗯，
大家都是信以为真的。我为什么我妈其实也是一个早退的一个，就是说那个比较早的那个
内退
、
嗯、
就是内退的人他其实就是比买断好一点，但是呢他的退休金也会少非常多，因为工龄啊各方面的这个
计算。另解释一下什么叫买断。
买断工龄吗？
买断工
龄
就是这个叫什么？一口价，
对
啊、嗯，一口价就是你剩下的工龄和剩下的这些退休金，我一口价给你算给你之后，就是两清了。
对，我和你就没有任何
没有关系
了，
就是真的是
工厂和这个工人没有关系，
相当于辞退，就是但不用这个词，
对，
但你跟工厂没有关系了。但内退呢，就是你跟工厂还有一个劳务关系，你还是属于
有退休金
这个工厂的，你退休是可以拿退休金的，只是没有那么高，你没有那么长的工龄。那但是因为是所谓劳动力富余了，没有那么多，然后要解决一些负担，然后就会成为这个，就会在剧里面就出现这种开这个在礼堂里面开会，然后宣布名单第一批这个工人，这个去做这样的内退，或者是做这样的一个下岗， 就会逐批逐批的去安就是这样安排。然后像我妈来说，就是她觉得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一个事情，就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因为他们见过自己的父辈是如何在一个厂里面
一辈子
安度晚年，可以这么说，就是从进厂到退休，退休了之后也还是一拿着退休金，然后养老，
就是他们的半，比如说半生吧，都在厂里面，
对
他的认知也就到那儿了，
对，从来没有见过什么意外情况。
如果像我上完学也进厂了，那我可能我的认知也就到那儿了。
对，
我就是出来上学，他说哇，外面世界是这样子的，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暖气的。
其实甚至
学校是没有暖气的。
其实甚至我当时福利好的时候。像我姥爷他们的包烧，我们那叫包烧费嘛，要供暖嘛，那个包烧费是要给报销的。然后我姥和我姥爷有两套房子嘛，他们为了能各自报销，办个手续，离个婚，这样就可以两个房子都给你报销。
哦，这就有假离婚。
对，就是
操作真是可以。
对，然后就是有这种好的福利。像我父亲其实就是买断的，我还清醒的记得他一共把他自己卖了多少钱。在2004年左右，在2004年前吧，2003年左右，他买断，他差不多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不到20年的时间。那其实他只把自己卖了20000多块钱。
哇，
十几年，还有十几年的工龄才卖20000。
我爸爸17岁就工作，其实好像不止十几年，应该有20多年吧，20年左右。
对，
就是，然后才把自己卖了20000多块钱，
因为买断
好像是这么多，我有印象。
对，因为我就是当年就是给两条出路，要么你买断，然后我爸爸那是军工厂，要60岁才退休，所以他要不是买断的话，那就要自己去自谋职业，或者在那个厂子等着被安置，
还剩20年卖了，
就
是
反正也没钱，反正也没有工资，就等，就是等安排。
对，
嗯，
然后你这个阶段你要愿意自己出去找工作，
对对对对，
你也出去找工作。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一毛钱都不开给你了。然后就是那样的一个阶段。
好像我妈也有考虑过要不要买断，但是她除了在这里上班，她其他的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对啊，这是很多人面临的，
对，
就是当时面临的。
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产业还没有升级到我爸爸再能找到一份新的这种给炮钻眼或者给什么钻眼的工作。因为他是前车工嘛。
对，
然后他要给那个东西钻眼，他是很后面，过了10年，那个产业真的跟上了。我爸去给机器人钻眼，给那个手术机器人做那个特别精细的那个加工，但那都已经是10年后了。那中间这个时间是要活下来的，
是
就是其实就会过着，就是你看在剧中里，女的
想办法，
对，女的去找其他的工作，甚至去陪酒的也有，去歌舞厅工作的，然后有很多，比如说开小饭店。
对，
就剧里面有
烧烤的盛行也跟这个下岗很有关系。
对，还有饺子馆儿，特别多，东北的饺子馆也特别多。那很多其实都是下岗职工去开的。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培训，培训的都是什么保安啊，然后什么什么保育员啊，就是或者是保姆啊这一类的培训，他都给做这类的培训，但是实际上都没有什么。
因为市场经济就是那么一个情况，
对，
尤其你在东北，你要么就离开东北，要么就是因为在那个
他们也不想离开东北。
大部分的东北人其实
太远了，就感觉，这个，
在那生在那长得很少，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下岗了，他们还有一个骄傲在那里，就是新中国长子这种身份在那儿。我是新中国长子，我这个我不能什么跑到其他那个小破地方去打工，
都不要说东北了，其实我们。就作为南方福建这样的这种也算国企吧，这种下岗的职工，他的内心的这种骄傲都是一直保持的。他其实会去，你就像你说的，其实他会有一些产业跟上来的时候，会被人请过来做这个顾问、技术顾问，或者是这种大拿级别的这种。啊，有些小工厂，其实我们其实这种国企边上都活着很多。能够接小活的这种加工厂、冷作店啊，或者是冷作厂啊，这种就是规模不大，但是能够接一些单，也可能可以接到国外的订单，就是可能是福建吧，也可能是因为是这样东南的沿海的这种地区，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流动，让他们去很快能够接上。但是这些下岗的人，他也是得。因为我也听过别人说过这很多这个故事啊，你得 宠着别，你得宠着这个工厂退下来的，就是给你到这个小民营企业里面去，
嗯，
给你打工的，做顾问的，你得好好的犒劳他，他才能给你那个，得给你好好做点事情，不然的话，他是真的是有那个骄傲，觉得是我跟你们这个东西是没有打卡的，我是为了吃点饭，但是我可以不吃这个东西，随时我可以那个摔桌子走人那种，就是会有那种骄傲，就是这个剧里面那个电视剧里面也有表现出来很多的这种骄傲，包括秦昊演的那个角色里面，就是那种。
他是大学生，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那种自信吧？嗯、反正就是
他大学生啊，他是哪年代的大学生啊？
是那个
年
代的
大
学
生啊，骄傲死了。
他是最奇怪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就是感觉他突然间会掉线，
嗯、
感觉跟他这个九十年代大学生的这种身份会反差很大。
不，他在体制内他是大学生，他就吃香。那他下岗之后，他大学生有技能吗？没技能，没有用，就开出租了吗？
对，也其实怎么说，那他可能后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些转变吧，
嗯、
包括这个生活。
不用，他那个年代，我这个年代，
嗯、
我这个、
嗯、
我现在的这个学问、
嗯，
我去社会里我是做不了什么工作的，
嗯、
就只能要么做最低的、
嗯，
因为我在东北，其实我也找不到工作。
嗯
嗯，
对，是这样的，就是那个
匹配上啊，
对、
嗯、
那个大学生的那个 level 那个身份、
嗯，
对于他在这个工厂里任何帮助都没有。如果他不在管理层的话，
嗯、
那就没有任何用处。
嗯、对、啊、对、啊
对,
啊、
对，所以那个彪子嘛，也就是秦昊演的这个，
嗯、
他其实一心就是进去就是厂办嘛。为什么他学历高？其实他起点高，他就是奔着进去就是一个算是办管理层的这个，算是也差不多进管理层了，差不多是这么一个定位。但是
就是按管理层来去培养，然后把他要过来，
对对对，
然后
管培生。
对
对对对，他因为他定位特别的奇怪，因为他也是一个从外面过来的，他并不是
在一个。他那个桦林对标的是哪个城市？
嗯，有点说是像长春或者吉林这种，因为你像彪子，他是从他剧里面知道他是从沈阳来的。
对，他从沈阳到好像
到
一个
到了这个
下
一
级的
下
一
个
的地方的大学。
我是猜测这个彪子是他父母运作来这个厂是来。锻炼的，就是因为你是大学念完了之后，给你安排到一个非这个我这个原生地的这个地方来，可能领导认识来给你锻炼一下，因为他其实也表现出来，
剧里没有体现他的家庭是什么背景，
没有表现出他特别想要，他虽然有表现出来他想往上爬，但是他也奔得很快，他就是
那也有一个可能性、
嗯，
就是他就是普通家庭，没什么背景，所以才被安排在了这么偏远的二线或者是更往下的城市，因为其实如果在东北、那个
嗯、就没有任何根基，他没有
在东北那个地缘政治的那个背景下，
对对对，
只要有点背景，其实都安排到好的学校或者好的其他的地方，
嗯、
比如说你。
嗯
进了真的是公务员体系的或者事业单位里的，就很少会派到工厂里、
嗯、他如果是穷苦出身的这种做题家，又跟他这个表现又不太，就是他有点想要去里面混日子的，但是我觉得做题家去里面应该会很有这种，
也不是他只要不是、
嗯、
他只要就是、
嗯、
他原来也是一个比如说像
工人
对
工
人家庭里的、
嗯、
然后他孩子读书读得好、
嗯、
那他就当年上学又免费，
嗯、
然后或者是不用交那么多学费，他也交得起。
嗯、
那其实他就是可以这样上大
学，
但是后面已经不包分配了嘛，那他就得去这种厂子去工作。
嗯，
也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
嗯，其实我们以前的这种工厂，就是对社会上的这种招聘其实是很少的，就几乎是这个本厂子弟能够安排的都安排的，
嗯，
完了就基本上、
嗯，
甚至是都安排不过来，就是基本上有人还在排号呢，这种感觉。
对，
所以
我记得我妈妈那个时候，就他们厂子里要是分来一个大学生，或者说不叫分来，
啊、
要来一个大学生，
对对对对，
那就是香饽饽，那就是直接供起来、
嗯，
然后送到厂办，
对对对，
或者直接就给你挂一个
外来的，而且要么就是又帅又年轻，
至少有学问，
给你介绍对象那种、
啊。
对对对对对对啊！随便是几十个人排着给他介绍对象，
七大姑八大姨都跑过来给介绍对象，
对
我侄女啊，我外甥女啊、
嗯，
什么这一类的。
对，都是这种，嗯，因为这他在厂里面也相对比较封闭，就是大家在厂里面，大家其实都认识，要么同学啊都认识，要么。有时候处对象什么的也都是会说都认识的这种。
好多其实都是技校毕业的。
嗯、
就是我知道的，就是我们那个都是技校毕业的，
爸我妈都技校。
对，然后从技校出来之后，就直接去那个工厂，因为可能都是定点签的。然后父母又在那个工厂工作，
嗯，
然后就技校分下来，就都去那儿了。就是一大家人，其实基本上都在那一个。
就父母那辈儿上学，他会对口，那个时候讲究对口，
对，
有个词儿我想起来叫对口，
对，
对口，然后他会去相应的岗位。那到我们这边，你们会对那个你上学有要求吗？上大学的专业跟学校有
你说是要进厂这个事，
就是
倒没有，
就是我上学的系统，幼儿园到高中都是油田系统内的，所以我跟我同学看，我感觉看不出差别来，但是一到上大学，我出去上到郑州上大学，我就感觉到差别了，就是就像你刚才说下岗工人他一样会有自己的优越感出去，我都上大学之后，我都莫名其妙的有一种优越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就像那我明明也不是那种标准的城市里的出来的，但是我看我同学都是一问这个村儿这个村儿的，这个村儿这个村儿的，就会有一种怎么是村里出来的，会有一种有点看不起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后面我相处都很好之后，我会觉得不存在这种东西，然后我妈在提升，你那个什么村儿那个什么村儿看不起，
这个是骨子里的，就是真的是一代传一代的，就是从爷爷那辈，然后
他从小就灌输这样的嘛，他
是
外面的，
父母也是那个样子，
外面的人，
对。他就是有一种骨子里，因为其实有一本书叫那个为什么子承父业嘛，就是保罗威利斯的那个英国人写的，其实英国在1920年，然后他们这种工业革命，然后之后的这种工厂，他们就已经研究出来了，就是工人的家庭里面他就是自带这种骄傲，就是自带这种歧视，就是老觉得自己，而且还好会歧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大学生，其实表面上看好像还挺，就是把人家
就我
挺尊敬的，
我内心里面是很，
我内心是
很矛盾的，
我内心是很看不起这种不拿自己的这个手里面这个双手来挣这个工分的这种人，就是或者是打小报告的人，或者是那个削尖了脑子想要装到那个厂办的这种人，走后门的人，然后那个娘娘腔的人，就是在这个工厂里面都是一个非常男性那个荷尔蒙雄厚的这种氛围里面，他们就是男女女都有这种气氛存在，然后他会一直延续下去到下一代，都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然后英国，你看英国有足球流氓，就是足球的发源地，工人阶级的这个，然后后来又演，就有个足球流氓，他都是整个气质上都是相通的，然后崇尚暴力。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的成长背景，因为你们是女生嘛，我作为一个男性，在一个厂矿的这种有毒的男子气概里面长大，就是你如果不会打架，你可能会被算在娘娘腔的那一挂里面，就是你就是有，如果是美国脱口秀的话，你基本上就是那一类。
就每个人都要打架吗？
就是你
会吗？要啊！
那我们那边好像没有，
我们那儿都有啊。我们那儿就是女，你看我个子比较小嘛，然后其实我们那儿就是会找更高年级的。
对，
挑战
个子小的一般打架最狠。
对，我是女生哈，我是要打男生的，不然的话就是会被别的人说你怂。
对，就是这种。
还有什么就甚至后面还有更过分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群殴啊什么的。
什么
这个就不太好。
我跟你讲，以前没有说这个校园霸凌这个词，但是以这种厂矿子弟里面这种霸凌简直就是太寻常了。
对，
然后在门校门口的那个，就我们叫敲诈
查价，还要
诈钱的，我们就是
对，要钱，我们叫要
钱，
堵在那儿，带多少钱，
而且
都拿出来，
内外结合的，校内有一个，然后他跟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然后在那顶着谁家有钱，然后在那给你堵在墙角。
对，
那一个家属院里面的大家不是都很熟，你
所以、就是、
你今天找我要钱，
所以就是一个家属院的是一帮啊。我们会互相干呀、
啊，
他有其他家属院的嘛？
对，
那
就
你们院
械斗，那就引发械斗，
没到械斗的程度，但是会集体大家一起去约着。
对，
我小时候只是看有男生就这种低年级的跟高年级的混呐、啊，或者是跟学校外的混呐、啊。
对，
女生还真好，没有的
，因为我们那儿就比较两级，要么就是个子贼高的。巨高的那种，然后像我就是个子比较小的，也在其中是一个，然后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感，真的就会玩命的 排法砖之类的。
对，而且你如果不在他其中一份子，你就会被排斥。
对，小学的时候你不用好好学习啊，你就打仗好就会被所有人喜欢。
对，那个东西更重要，那个相对
跟你一样一脸懵，
就没有办法理解这种文化，但是好像又。就是在那种环境下，像你说的，对。
像我们小学的时候，就是谁打仗好，就是大家都喜欢他。
小霸，
是，我比你们晚了几年，我们就已经变得和平了。P3 的浪，
也可能是这个你们的那个系统上就比较。
对，你们可能都是同一个系统，因为油田都是其实都是一个系统，
嗯、
就是我们是因为哈尔滨是工业化比较早嘛，
嗯，
然后其实大家都是哈尔滨的小孩。
哈尔滨市里面有好多矿区，是不是厂区？
不是矿区，都是厂区嘛，
厂区。
厂子，像我妈妈厂子的边上是化工厂，
哦、
然后再往边上是啤酒厂，
哦、
然后再、哦、对，就是他那附近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工厂。
嗯、
那每个工厂其实他有自己的圈子、嗯，然后大家都上同一个小学、嗯，就是那附近都是那附近的那个小学嘛，
哦、
所以就会
那巨大啊、那个。
其实也没多大。就是那
像我们那个工厂就自己的小学，
嗯、
然后隔壁钢铁厂是钢铁厂自己的小学。
对，那你们小学应该不会打了。小学内部不会打、
啊、对
我们不是、
嗯、
我们其实是就是
校斗
不同的、
哦、
不同的小学、嗯、但是我们附近的小学离着特别近、
哦、那就混在
两个小学会互相打、
嗯、对
难怪我们不打我们是就是一个厂里面一个小学嘛
对
就一个小学就不会
然后特别讽刺的是打过架的两个人、嗯、其实他们要上同一所中学
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会在同一个中学的同一个班里面然后我见过你、嗯、你是被我揍的那个、嗯、
特别容易我觉得就是特别容易结梁子我曾经被打是什么呢我就是跟别人就是在课桌上发生冲突了之后然后被别人扇巴掌然后是这个等于说是羞辱式的然后在我是坐在人家自行车后座二八大杠我坐在人家后面然后他也骑着二八大杠从远处追上来然后给我上了一耳光然后这事情也就了了因为后来就因为就还是息事宁人吧就当时那种但是因为那时候也比较大了但是在那之前嗯我发现就是可能比如说我有表哥那我表哥属于这个在里面是比较能打的然后又还是三道杠还是大队长。
哇大队长。
就是又是大队长又可以怎么说呢就是。
能文能武。
就是横着走就是而且还可以放错误。就是你这个东西很微妙这个东西很微妙。
是不是爸爸还是校长
就是你在老师圈里也吃得开嘛。
吃得开
对
他有一些。保护伞，应该说
是初中校长的儿子就是蛮混的那种，
然后你
长得又帅，
对你又在教师圈也撑得开，然后你打仗又厉害，就是这就是女生或者男生追逐喜欢的对象之一。
校长长得挺帅，儿子长得也帅。
我小学的时候就是给我哥送情书啊，就是他那个弄好了，然后我就给。帮他去送，然后他说要送给几班几班的谁，
嗯、
就是我是负责跑腿的。那我跑腿的这个回报呢，就是我要是被谁给揍了或者什么，我就喊表哥，然后呢，他就下课的时候堵着那个对方，把别人给揍一顿。当然，这种行为在这个阶级里面也是不光彩的，
嗯、
等于说你喊救兵嘛，实际上就是你没有凭借自己的能力嘛，
啊、
实际上也是很容易被歧视的。
嗯
所以你看南北方的厂矿文化差不多、嗯、就是这个
对对
看结构
就这种
看结构那我们是
有毒
我们是厂里面一个小学一个我们厂里面还没有中学只有小学中学有小学跟初中高中就是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家是二厂、嗯、我们家是二厂然后我叔叔跟姑姑在一厂一厂跟二厂之间离着可能有二三十公里、
嗯、
就这中间可能有各种单位啊然后其他地方就是农村的麦田了这样子，
我觉得是因为你们建小学或者建这个，是因为没有当地就没有小学，所以他只能建一个让这些家属的小孩有地方上学。
嗯、
像我们那儿其实就是市里嘛，
嗯、
所以就是他就是有城建制的小学、初中、高中了。
哈尔滨是有历史悠久了，嗯、
对，
那对也是中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嘛。
我们没有油田这个厂这个单位之前，那边就是农村嘛，县、嘛，
我比较
县嘛，然后
整个就是因为工厂才起来的城市。
对，
我们那个就非常就是。
标板的
啊，对对对，是以工厂为核心去开发的，
嗯，
所以我们学校也都是一开始都是厂矿的，就是没有那个市里面，
嗯、
就我们有一些是，读到高中才去市里面，嗯，对
啊，我也是读到高中才去市里面，
对
市里面就有一中、二中、三中、四中、艺术高中这种，
所以考试好的一般都是那个市里面那个比较就是偏远的，然后那个考试特别特别强悍的，然后我们这种厂矿子弟就很难去跟来抗衡。
那没有没有，
其实我初中的时候学习最好的那个我们班的那个学霸，他真的就是从外县上来的，就是他本身不是哈尔滨的人，但是他后期他父母过来有工作，然后他再来，所以他就是我们班的学霸。哎，确实都是哎，挺跟
那还
说的
我们也还不一样，我们到就是到高中到市里面上学，但是那个市也是分油田系统跟那个地方的那个高中的系统。那我们上的是油田一中、二中、三中，然后市里面的那边有另外的什么濮阳市几中几中几中。那我们这边还是学霸就是学霸，油田里面的学霸在一起上学，到高中也是一样。
那其实跟哈尔滨的那个铁路很像，我们那是分什么铁一、铁二，然后是现在的黑龙江省实验中学，就是原来的铁路的高中，就是他们铁路自己系统里有自己的小学、初中、高中。
对对对。
然后，但我们那其实就是普通的哪个小学，然后哪个哈尔滨是第多少多少中学，然后哈尔滨是第几中学，一般数小的就是高中嘛，数大的就是初中。我们那其实都是那样的一个体系。所以
我从小学到高中感觉不到跟同学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嘛，讲的话也一样，性格可能也差不多，直到上大学才感觉哇，怎么差别这么大。
我是很上小学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那个附近工厂的小朋友，所以大家背景差不多。
对，
然后就是所以大家经历的时代其实也都差不多。就剧里面没有演我们这辈的事儿嘛。
我小时候像这种小学阶段或者初中阶段，经常打架，然后把别人那个所谓的头给开瓢了之后，然后当天晚上就会被自己父母给领到他们家，就是。
赔礼道歉。
我当时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认识，就是我
很奇妙，
我不
因为一个厂里面认识，
我就反正他们怎么就我因为我觉得厂也挺大的，怎么他都能认识呢？然后就领着我过去道歉，然后人家已经白身的已经藏着了，在家里面吃红烧肉，而且对方父母还在那阴阳我，就是说了一句就是。好在呀，敲的是我们家这个，要是敲的是你们家这个，你可能今天晚上可能就没法吃饭，就是这种。就是我们家这个比较瓷实，比较壮，我比较皮实，对对。然后你要是哇还说这种话，就是然后因为吃都是很熟，然后跟我父母说这个，其实也就是都说没事，最好是大家都是一个厂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下一代不要。结什么梁子，所以当天晚上就该认错认错，该干嘛干嘛了，而且还送东西呢，拿了一堆东西送过去，就是有这种。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也是送东西，但是有点跟我前面提到那种自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就是我自己内心是一个很想追求那种所谓的就是把自尊看得很重的一个人。就是我自己啊，可能跟我的这个背景，就是我觉得跟我成长环境是有一些关联。然后我觉得是我有一次看到我自己父亲去给别人送礼的时候，因为我的前途比如说要进厂我这种事情去给别人送东西的时候，我感觉看着那个背影，我就是像朱自清的那种
很心酸是吧，
就是在想就会想要落泪，
就哭了。
就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我爷爷辈还有我父亲这一辈，他们没有求过人，他不需要求人，他们不需要去让什么人来帮他去做什么事情。这个厂里面的工友基本上就是一呼百应的，就是家里面房子要装修了。一叫一个车间的过来了，把这个该做木头做木头，该刷墙刷墙，全给干完了，然后请大家吃一餐，然后就结束了。就是大家好像是一个响应特别容易和这个的一个组织。
我想听一下林刚才一直在听我们巴拉巴拉，我想听一下你成长起来的环境是像我们这样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家族为单位，还是以村。以一个片区这样为一个单位，
其实我的成长环境要怎么说，应该是村比较多吧。就是小时候的话呢，就是父亲跟母亲都是在外工作嘛，然后我会跟外婆 成长过一段时间，然后有一阵子是跟奶奶就是一起生活，那我们就是那个小家吧。就比如说我大伯、二伯、三伯啊，我大伯他们就几个伯伯这样子，就会住在很靠近的地方，然后会互相照应。对，那像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可能一年级、二年级就是单独我们一个村儿，然后就是一起读。那到三年级之后的话呢，就是发展建设，然后就建更好的小学，然后就折中选一个
近的。
近的，然后交通比较方便的村，然后临近的两个村就是在那个就三个村合并那个小学，然后就会更好一点这样。那我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在我读一二年级的时候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就是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那可能到三年级就是村跟村就是联合一起上小学的时候，我可能感觉到一个细微的不同，就是普通话的推广。
本来是说
方言
的话，
不是，就是大家本来可能课间交流就是老师上课还是会讲普通话，但是课间交流大家都会用闽南语。然后那一阵子刚好可能就是普通话刚开始在推广，那可能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多，那后面听他们就是会讲那个就是我们的闽南语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家课外都会讲闽南语这样子。那其实像我，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闽南语是负八级，因为小时候是那个普通话推广标准。
闽南语负八级，
没有看一下，就是很多，
那我都不知道负到多少了，
很多不会讲。
你又不是闽南的，
我父亲是惠安的，是惠安，从惠安，我爷爷就是从惠安招工招到那个工厂去了，在那村口。照顾，然后留下一个什么安家费，然后就给招过去了。所以就后续的就是我们家庭环境里面没有讲，所以然后我后面也不会而且就是我父亲会认为，单纯的认为闽南话是我们不需要学的，我们是这个
耳濡目染，就天然就会的。
我们这个厂区的这些人，就是以后也不会回到家乡干嘛的，反正就是以后不需要走这个路线，可能这么是去想的。而且我说了一个梗，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说到普通话这个事情，我这边一个东北人，一个河南的，然后我自己是一个福建北部的，然后我在大学之前，我都认为我自己说的是普通话。
就是你不走出你生活的地方，你不知道外面世界什么样。
是，
这我去了北京，然后我大概有一个礼拜，我说的所有的每一个字都没有人听懂。
那么
就是
那么土吗？
对，然后我还坚信我说的是普通话，为什么大家都不懂？
民普吗？
这太奇妙。而且我们当时，因为我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我们没有，他可能也有推广的力量，但是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文件哈。但是像我们也是很多杂楼起来，像有上海人，有福州人，有什么，然后我们就约定俗成，大家都说普通话，所以我们去厂与厂之间的交流和工厂里面各种活动，我们都是第一语言就是普通话，没有以方言为主了，所以这个过程就让我们误以为我们说的就是一口纯正的普通话。
他是从你们学那个老师教的就不标准，
老师当然是各有各的口音啊，就是我后面才慢慢体会到这个有莆田口音的，有福州口音的，很奇妙，就是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感觉是一个 shock， 就是对。
所以你们闽北是不是管傍晚叫傍晚？
对对对对对。
新华字典不是这么写的呀，老师不按字典教吗？
对，我们会认为字典错了。
我第一次听三名人讲傍晚，我都懵了。我说，那不是傍晚吗？人家说，哎呀，不是，就是傍晚。
那我们叫下晌。
那个是方言。
我们叫下晌，
这是方言。
这样可能如果就是接触不同的人，说原来他们是这么想，原来他们是这么讲，原来他们是我讲，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你今天晚上参加这个播客，你有点像是我原来刚去上大学的晚上那个座谈会，就是在大学寝室里面都是天南地北，
听故事，
对对对，就听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来路的人在说自己家乡，然后我特别后悔那时候没有播客这东西，我就觉得那时候大学寝室是
录下来，
就而且是聊到通宵，你知道吗？就是男生寝室。是啊，怎么这么能聊都不知道，
没有游戏，没有手机，
其实女生寝室也能聊得通宵。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那个里面只有三个城市小孩、
嗯、
我们请有八个人嘛、
嗯、
只有三个城市小孩、
嗯、
然后大家其实大家背景都不一样。然后像我们几个城市里面还有部队来的、
嗯、
还有那个就像我是双下岗职工的孩子、
嗯、
然后另一个孩子呢就是一个下岗，就他父亲早早的过世了、
嗯、
然后他母亲下岗了、
嗯、
所以过得也很艰辛，我们两个就会共同语言多一点、
嗯、
因为大家生活背景都差不多嘛，虽然大家学一个专业但其实、
嗯
学的东西一样，不代表原来的背景一样，
对对对，
所以说也聊，互相会聊，
嗯，
聊，
就有共同的一些童年回忆，
嗯、
也有完全不同的，
对
对
对，就听他们讲，因为大部分是从村里面考上来，
嗯、
就听他们讲种地的故事啊、
嗯，
讲这些，就对我们而言，我们觉得很新鲜，
嗯、
没种过嘛、
嗯，
不知道那是什么。
嗯嗯嗯嗯他们家会有什么农忙的时候，说哎，请放上
对对对对
上学上着，请假回收麦去。
对对对，
我当时收麦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
我到现在上大学，就是到现在我可能都分不清那些麦田里、稻田里的那些农作物到底什么是什么。
嗯、
那我原来本科是学农学的
啊，那你是分得清的。
如果不知道就、就不太好了。对，所以就会因为这个就跟他们打听打听，然后去看看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
嗯、
所以就那个时候、
嗯、
突然之间从一个工厂里面非常有优越感的、
嗯、
然后到后面快活不起了、
嗯、
然后快交不起学费了。这我自己都经历过了、
嗯、
然后交不起学费、
嗯、
然后到最后上大学的钱要去借、
嗯、
去筹、
嗯、
然后就是我自己还好就得了一些奖学金那可能还会够用、
嗯、
像我有同学是真的不够用、
嗯、
不够用的话我过得又比较节省我就会把攒下来的钱给他、
嗯、
让他去交学费就都是经历过、
嗯、
很多都经历过这样岁月的所以说我们前几天我同学跑过来还说、
嗯、
他说他妈妈就是也跟他一块儿过来他还跑过来他妈特意说了一句就是他妈妈也下岗了嘛、
嗯、
然后当时还说一句我当时兜里头就35块钱那是我那个月剩的最后的一点生活费他说我爱吃鱼然后给我买了一条鱼花了27、
嗯、
剩8块钱那个是他那个月最后的一点收入了、
嗯、
然后为了做那个鱼呢还要加1块5毛钱的啤酒
哦，
对、
嗯、
然后最后就剩那点钱就是那个月所有的收入然后是因为就那时候我们要高考嘛
嗯，
我跟他是高中同学、
嗯、
然后要高考所以说那个就
补身子、嗯、
对所以就补补身子然后我又点了一个鱼这么个东西、
嗯、
他又买了一条活鱼、
嗯嗯、哦
对，所以后来
下馆子了、嗯，
就相当于是下馆子、
嗯，
又买了一些别的菜嘛，
嗯、
反正就把那点钱全花掉了、嗯。然后我是后面，因为他妈妈跟我说了4-5次，我才反应过来，那个我的要求好过分呀、啊。
嗯。
然后我也是很后来才，就是他上大学的时候，我把我的奖学金拿出来一部分给他，然后帮他度过那个岁月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个苦难的那个岁月里，
嗯、
我们父母经历了些什么。
嗯，
我原来是没有那种切身的感受了。我只是说我上学快交不起钱了。
嗯，
我上学里快可能拿10块钱的学杂费，就是班费嘛，一般就是5块钱或者10块钱。
嗯、
我朝我父母要的时候，他面露难色。我当时就想，不就5块钱嘛。
嗯，
对，就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那个感觉的。
因为我听你说这些东西，我会特别觉得自己是一个幸存者，就是这种厂区里面长大还能。比较完整没有饿肚子的这个
你家也没有人下岗吧
我母亲是这种内退嘛但是内退就是领了、
嗯、
当时领了钱少当时是我父母在工厂效益还不错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开了一个小店然后那个小店就是由我退休的这个爷爷奶奶爷爷在里面
帮着去、
嗯、
所以在当时那个时候我都开玩笑别人都叫我少爷就是我们那是开的是米店，就那米店那个一袋米是200斤的那个麻袋
大麻袋，
对、
嗯，
那个店就像个仓库那么大，就一次进那个货就有那个大货车拉下来了。
想起来一个我们
好多工人在那帮着把这些米给剁上去。
粮油店
对粮油店打油、
嗯、
打酱油、
嗯、
干这个，然后卖烟卖酒弹烟酒店。这种
嗯，
后面慢慢的就是可能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他们两个是还有在工厂都正常上班的然后像我那个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应该那个就是可能那个时候效益也会有一点下降的时候大家会动这种 想法，开始去做这样的操作，也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挺神奇的，会去开这种店。对于一个工厂上班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迈出去很大一步，
挺有
对市场
挺有忧患意识的，
对对市场是毫无了解的，就是这种情况。然后你开了之后，就后来就是我家里面就七大姑八大姨，然后我这爷爷外公什么都去店里面帮忙过。然后我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放学我都到店里面，就是这么在店里吃饭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就觉得下岗这个事情对我自己个人家庭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冲击，这几乎是
好像
就我母亲就下岗之后就去店里就好了。
是哎，是不是从古到今就这种江浙沿海到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人都会有更懂得这种经商的意识，比内陆的人，内陆可能我们更那种农耕文化。
对对对，
他不会想着他就依托自己的厂区，他
其实是很安土重迁的一群人。
对，
就是想在那个地方，就是其实
安稳。
对，他就是
像我前面
铁饭碗拿在手里，他根本不想着这个铁饭碗会没
了。像我爸妈这种在那个店附近做点小生意的，这种已经算是很保守的。
啊，
就我前面说那个去斯洛伐克卖打火机的，这个已经、就是、
在我们那儿
很猛。
在我们那儿，如果说出来，就觉得这真是疯了，是神经病。
对，而且我觉得你很丢人。
对，神经病。
我们还有去坦桑尼亚的，
瞎搞
什么呀？还有去意大利的，就是你都不知道他
怎么去的，
对，他哪来的消息去那个地方？就是
他怎么去的呢？
对，
东北的，我觉得去那时候如果下岗了，去俄罗斯做生意，倒腾什么皮草啊？
哦，那倒是有
酒啊，更多。
对，有一些人，
就
边境贸易嘛，
对，但是其实大部分人都
没想到这个，
想不到这些，或者是不干这个，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是去出卖体力了。
像我看北京军属大院的那种剧里面的，北京好多他都有这个信息，他都知道去东北哈尔滨那边边境那边去交易，东北人不知道，北京人知道，
对对，
二道贩子，
对，
北京那边跑那边去，
二道贩子那叫，
对，对对，导爷，
北京叫
导
爷，
导爷，
北京叫导爷，东北叫二道贩子，
对。
就我们那边人完全不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没有这个信息。
如果是工厂倒了，或者是下岗了，那天就塌了。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父母当时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庞大的机器有一天会倒，
对，
有一天会消失，
想不到
啊，然后有一天自己的生活会轰然倒塌，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到了一个原来。不说高高在上嘛，虽然不是统治阶级，就是他是一个工人阶级，是特别高尚的嘛。
我们有个词叫工人阶级觉悟高，
对，就特别高的那么一个 level， 然后一下子到了一个
什么你不下岗谁下岗，就是工人阶级是很有担当，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剧里面那个喊你不下岗谁下岗的时候，
那是不是叫 PUA？
对呀，这就是 PUA 啊，还有什么从头再来，就是那种歌曲啊，什么都是那个年代，
而且还有一个黄宏的小品。说什么我不下岗谁下岗，就反正下岗光荣这一类的，就是当年我自己听了就觉得有点别扭，实际到了今天我就会觉得这就是 PUA
本 A
大型 PUA 现场，
对，然后他会宣扬你要是首批下岗的，然后他会宣扬你的事迹，对，然后甚至会觉得对，会觉得那个你这个主动承担了这个责任，替工厂减轻负担等等等等，真的有，我是同学爸爸有这样的，但是人家就是脑袋比较活泛嘛，然后就出去做生意了，就好了很多。但大部分的工人就是其实是我母亲那样，就是能腾一天是一天，能晚被下岗一批就晚被下岗一批，他都是一批一批一批的，然后每批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直到那个工厂的所有人都没有工作，最后一个下岗的可能就是党委书记或者是厂长这一类的，反正就是都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会计都是最后下岗的，我知道的。
哦，
对，就是会计，出纳最后可能都不一定能留下，但是会计一定是最后的。
等于说你们那个钢铁厂是已经。
消失，从这个地球上被抹掉了，就是、就是那个 efface 就彻底没有了。
它就是被放弃了，确定是整个产业 在那个地方是被放弃的。
其实我知道的很多原因和这个电视剧特别的像，
哦、
比如说
国有资产的流失，
国有资产流失，哈尔滨当年多少的国有资产的流失，
嗯、对
除了效益，就是正常你要转型嘛，你的钢材你就需要提升质量，
嗯、
然后去建新的高炉，他不拿这个钱去做新的投资。然后不拿它提升钢的质量、
哦、
然后它去做、嗯、
转移转移、啊、
对转移国有资产啊或被或被其他用途所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会有什么贴大字报啊、
嗯、
虽然我们没有大字报但 我听我父母聊过、嗯、就是厂长可能也被抓起来
了、
嗯、
就是这种转型期的这种混乱嘛而且东北也有很多这种工厂的工人和这个领导层的这种冲突嘛就是也有很多
对、
嗯、
其实你看现在鞍钢还在嘛然后有一些很好的钢厂像辽宁有一些钢厂还都在、
嗯、
但是哈尔滨当年的那个轧钢厂的那个 level 是跟那个辽宁的那个厂、
嗯、
还有首钢的厂它的那个质量是一样的、
嗯
就是、
因为其实钢铁厂和其他的这种厂矿还不太一样钢铁厂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效益很好的一个
对
因为中国一直是基建狂魔
对
一直这个东西是一直需要这个、
嗯、
这些厂品
就是你的钢只要你的钢的质量 OK 你的订单是一定不会倒的
我之前
因为要基建嘛
我之前听说大量的信息是我们隔壁的那个三明的钢铁厂、
嗯、
因为在钢铁厂后来已经吞并了我们这个三明化工厂等于说它是那个城市效益最好的这个企业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缴纳罚款是因为你这个不按计划生产你多生产出来卖钱了、
嗯、
然后你就要被罚款你不是效益不好是效益太好了然后你就是多卖多挣国家要求你不能这样去扰乱市场因为 你多卖会影响这个市场售价所以对你有一个处罚性的这种我是听了太多是这样的那反而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工厂是常年亏损的我们的主要拳头产品是像塑料制品石油化工嘛就是塑料制品啊然后尿素啊肥料啊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都是国计民生必要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
很长一段时间，
对、
嗯、
我就觉得理论上来说、
嗯，
只要它正常的产业往前走，它都不会去有这样大的，
嗯、
比如说破产啊或者怎样，因为其实哈尔滨就那么一个钢厂。
嗯嗯
他没有第二个大的钢厂了、
嗯、
理论上来说他是应该可以活下来的但其实他很早就被干掉了、
嗯、对其实你像西南地区的很多的这种也是就像这次拍摄的那些像昆明啊那些西南地区是大上线就是他们拆就是撤掉的厂更多就当时是为了转移是为了避免被轰炸然后在整个大工业区开始往那个山区里面去转其实选择三明这个地方在闽北那个山区里面、
嗯
建厂也是为了出于这个战略上的转移的这个目的就它那个地方你火车通出去其实都要增加更多的成本你运煤进来然后你产品要运出去运到这个泉州和厦门来销售你都是有一个路径如果是到西南那个地方就更偏运了就内陆啊四川云贵川那地方你要运进去然后再出来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很不科学的一个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
嗯
它是第一批就会慢慢的被淘汰掉的一个过程但是后续也出现了很多像那个电影青红就是王小帅的那个电影青红里面他们也有一种情节就是要回上海其实我自己的那个我隔壁邻居也是上海人然后我高中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同学也是上海人就是他们这个从爷爷辈可能就会开始念叨的要回上海我是过来援建的我是要回去的然后我那个同学后来就回上海去参加高考然后就举家后来就举家搬迁回就回上海了就是像这样的像西南那边有很多工厂他们就是在青红那个电影里面就是在表现就是第一批回上海的名单啊拿到就是欣喜若狂我就终于可以回自己老家了回自己家乡了我就是离开这个这么潮湿的这个地方我就回上海就是它也是一个情节可能我不知道就是像东北啊像因为你们这种工厂也是有很多这种原件的背景嘛，但大家会想回家乡什么的这种。
我们好像没有，
嗯、
因为我
你这完全
就
是就
完全就是
土生土长，
因为我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
我不太了解我爸我妈这个家乡的背景，因为我爸是河南的，我妈是湖北的，但是我爷爷从抗美援朝之后，可能就进入到油田系统，他在江汉油田，那孩子也在江汉油田，就是我爸也是在江汉上的技校嘛，就是在汉江里面油大的那种， 然后跟我妈一起认识，然后就是中原油田建这个油田的时候，他们就分配到中原油田了。
嗯，
我没有，对对，就是我有看过一个介绍的视频，就是说东北这种厂矿企业，这些家庭都是就是父母带孩子这么一个小家庭这样组成的嘛，就是首先打破了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村里面的家族式的这种结构，以这种小家庭为单位的，所以我成长起来的环境，一直到我上大学出社会，我对那种传统的一些民俗文化习俗啊，就是
缺乏了解，
亲戚之间那种连接很弱很弱。
嗯，
我对这个传统文化没有什么太多了解，比如说过年初一、初二、初三、初四该干嘛，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这过什么传统节日，没感觉啊，过不过无所谓啊。然后亲戚这个谁家那谁都不认识。
嗯。
就不走动的那种
日子，不是按照二十四节气过的，
就也不是按家族那么过的，
也不尽然。就我是按家族过的，因为我老爷是山东过来的，就我们叫闯关东嘛，逃荒过来的，六零年前后，就是有饥荒之前就跑到哈尔滨去的。然后像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家族观念比较强，所以我又在我姥姥家长大的，所以就
你们家族里的人住的都很近吗？
其实都在哈尔滨，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在哈尔滨。然后就是在山东老家，可能有一个我们叫三老爷，我有个三老爷在山东，然后剩下的都在哈尔滨。然后那其实互相每一年都会，初二去我们家，初三去他们家。
啊，是。
对，都会这样
走动比较方便。
你是因为家里面就是成员比较少，可能是不是？
我奶奶生八个。
啊，
我姥姥生了五个，也不少。但是姥姥家的人都在江汉油田，
哦，
爸爸爷爷家的人都在中原油田，
哦，
那可能过年就是一年回爷爷家，一年回姥姥家，
哦，
就比较远。
哦，我跟萝卜这个情况也差不多，我们就是七大姑八大姨都是在，要么就在同一个工厂，要么就在隔壁工厂，反正
你们住的近，
在这城市里面都安排的妥妥的。
对对对，
要么就是我天生比较冷漠。
我是因为我姥爷家这边，我二姥爷家那片都是做园林的那个行当的，就是都在园林局啊什么这些的，所以他的子女都是做园林行当的。
哎，你这个刚才有点类似啊，我姥爷就是也是从山东到。我们那个上面，因为其实是伐木先行，因为这个，
啊，对对对，县林业局，
对林业局就是这伐木工先招了一大部分，就从山东这边招过来，是整个伐木厂。然后我姥爷就是伐木厂厂长，然后是在那个就是过来负责这个城市还没有，这个城市是一片森林，先开始伐木，伐木了之后就开始建厂，所以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就觉得当时。也确实是一个迁徙的一个过程。
对，其实大家都是迁过去的，因为东北原来叫北大荒嘛，什么都没有，是空的。然后那个厂什么的也都是我姥爷说，就我姥姥我姥爷那个辈儿的人才建的。
对，我不知道你们自己会怎么看自己的这个家乡，就是觉得自己家乡适合生存吗？这个，
我说实话哈，我前几天。
哪个是家乡？
我在哈尔滨嘛，因为我前几天刚回去过，一个月前吧，我就觉得，和南方比特别不适合生存，就是冷，然后脏，
就是大街上飘这个，
对对，大街上
现在空气质量还不好吗？
不是空气质量的问题，不单是空气质量的问题，就是它冬天那么长的岁月里，你没办法用水冲，你冲都冻上了嘛。然后那个街上就是它分化的特别严重，就是它有特别文明的现代化的特别特别高的那种高层，然后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又就是新建各种各样的大的购物商场，然后就是相当于因为哈尔滨
新区，
对，
嗯，
因为哈尔滨实在是太早了，它八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有那种小楼了，就是俄式的那种建筑，还有其实再往前像老道外，我们那片儿那都是一百多年的楼。 就是犹太人建的，对，犹太人很不是，基本都是巴洛克的，巴洛俄罗斯人建的比较多，然后日式的很少，就日本人建的可能都被拆的差不多了。那日本留下来的就留了一个铁路江桥嘛，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多元文化，还有很多那个犹太人建的建筑。所以它有很多西方的文化的交织，然后就会发现那个城市其实不太适合人居住，因为就是有特别现代的地方，又有那种特别老破特别旧，然后那房子你就感觉岌岌可危，然后又因为它城市化特别早，然后就像我父母这个年代的人其实都六十几岁了，然后大街上没有年轻人，就是我能看到那个东北的那个没落，就是对，街上没有什么年轻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就都走了嘛。我认识的就是你像我姨家的所有孩子都没有在哈尔滨，我姨我舅舅的所有孩子全都在全国的北上广啊或者出国啊等等等等，就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很少会留下，除非他已经是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就是父母有家里面有背景的已经给安排到体制内了，
就东北跟山东都特别喜欢，
对，
就还是待在体制里，就是
对、
啊、对，
要么就在体制里，
我家也是一样
的对，所以说留下来的街上的年轻人其实都是郊县来的，就我们讲原来的几区几县来的外地的这些小年轻的人，然后他们操着特别不地道的哈尔滨口音，就是东北话不假，但是他不是哈尔滨的口音，就明显能听出来，然后就会觉得这个城市完了，我的感觉哈、这个城市完了，就是都没有活力，因为没有年轻人嘛，然后街上都是我爸我妈那个年纪的人，
东北三省都这样
了，对，因为我知道冲击其实蛮大的，因为我原来在北京工作，然后所以就其实能看见源源不断的年轻人跑到那个城市里。
哇，这是能
我去东北次数很少，但是我现在知道，就是你在东北任何一个城市，你在通勤的时间去坐公交，车上的人都是那种
老头老太太，
四五十岁以上的了，
不是四五十岁，
五十
你会听到
五六十以上的，
你会听到那个公交卡不停的说
老年卡、
老年卡、优待卡、老年卡、优待卡，就是不停都是这个声音。所以就都是和一群老头老太太去抢这个物资。
然后街上面就是唯一能生存下来的那种店铺，生意最好的就是金店、
菜店，
还有金店、
菜店。东北的各种菜店，就是因为我家是老城区嘛，然后老城区就住的比较就是动迁比较早的那一批房子，然后修的那个老城区，所以那个附近都是那种小商贸的那个地方，就我觉得跟剧里的那个还真的有点，就后期的那个街上摆小摊儿啊、你记得吧，就是卖什么馄饨、卖这些，就是我们街上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都是这样的生活，然后就会全市的老头老太太为了便宜的菜、去那儿去抢菜，就去我家附近去买菜，因为它便宜嘛，就是大家穷过，尤其是这些经历过下岗的职工的人，就是去真的是去那儿，有很多东北人，就是像我父亲也是，他就得了那个脑血栓，就是会偏瘫、就有的时候我们叫跨框嘛、就左手六右手七、左脚花尖右脚踢的那种、他就甚至这样的人拉个小车拄个拐去那儿抢菜，就是这个还是挺实际的这么一个场景、然后但是在这个的同时，你在那些新区看见的都是什么宜家呀，然后那个万达呀、这种大的，然后那种复式的那种，
还有宜家的不得了，那
他现在的
宜家，
他也是副省级城市嘛，他的省会在嘛，
那他经济主要依托的是什么行业呢？
因为原来我们就工业嘛，
还是重工业吗？
原来是工业，
现在还有那么多重工业吗？
现在也是工业，因为我父亲。我知道的是我爸爸那个十年过渡期那十年里做过苦力，去上楼给人家背那个砖，瓷砖嘛，然后去给人家做那个装修，给人家往楼上背，就是一趟多少钱、一袋沙子多少钱，然后呢也去饭店给人家刷碗，一个月就挣800块钱，就是特别辛苦的一段时间，然后他原来钻眼儿的那个手艺，那是给炮钻眼儿的手艺，但是那个没有用啊，你也用不上嘛，就
给空调 打那个洞可以吗？
不是啊，它不是干那个用的，它是专门做那种精细的那种毛工，
很精细啊，
对，特别精细，要多少？
你说那个太粗了，
多少
一般人都能干了，
多少米毛他们叫，其实就是毫米嘛，多少米毛的那个，我爸爸是学那个东西，要看那个立体几何，然后要看那种三视图，就是工程制图的
那
个。那
现在这种手艺是不是那种数控电脑的就可以搞定了？
对，但是他也会操作数控机床，就是后面再学，
是挺算高级技工了。
是啊，但是你没有办法呀，那你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工厂需要他。
就是那个年代，就是有时候他还有一种不是
他有。
不是市场和这种导向的闲赏，就是说你可能是这个技术里面特别强的人，你可能在这个工厂里面吃不开，或者是因为给你穿小鞋，各种各样原因，你会远离你自己的这种工作现场，就是总会出现这种情况。
像我爸爸其实算是吃得开的，
嗯，
但是吧也没有用，因为确实没有需要他的地方了，已经。
对，
那工厂没了嘛，就没有需要他
的
地方。
完全客观
的，对，
完全客观。
然后他是后来十年后，有他的原来的同事把他找回去，去了哈工大的一个专门造机器人的那么一个工厂，又需要他这个工作了，又需要那种精细的，就是特别厉害的，可以做焊接、做铅铆的这样的工人，然后就把他们原来这批工厂的人，因为是老工人，又有技术，然后又有经验，又把他们招回去，然后生活才逐渐的慢慢的好起来。那个时候我其实都已经上大学了嘛，所以说那个过渡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还在这个剧里面，我就会有很多的代入感，比如说那个钢厂，对我而言呢，就是我原来的生活，每个礼拜我要去找我妈洗澡嘛，我要去那个地方洗澡，我每个礼拜要去好多趟。去个两三次至少，或者是找我妈晚上去吃饭，因为我爸如果加班的话，我就没地儿吃饭。我家离那个工厂特别近，走过去也就十分钟不到。
就是家属区跟工厂就是都连在一起。
没有，我的家属区其实离钢厂很远，我后来就从那个家属区搬出来，然后为了我妈妈上班方便，就住在钢厂附近的一个小区里面。然后就其实就是那个生活对我而言，就是那个钢厂的那个样貌，就是在我脑子里它就是活灵活现的。所以到后期那个就是你看那个王相在那儿看着那个高炉
啊，对，
然后对，就那个我就觉得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那个炼钢炉它的温度有多少，真的可以把人烧的渣都不剩吗？
就是可以
融化了，真的融化了，
一点渣都没有了。
你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去查三明钢铁厂前几年发生过一个事故，
人掉进去
那个高炉给倒了，
就
真的是融
了，就把人给
融了，
对，
就是瞬间。
那它会把地融到多深？
没有土没关系，
那个，
它就是碳嘛，
嗯。
它如果是碳化的话，它就是土没事，水泥什么的都没关系。它就是人是有机物嘛。
有机跟无机。
有机物你掉进去就没了呀。你就相当于把你的有机的身体都烧没了，你水70多，然后碳剩了一些，水。
无机物总还有一点的吧。
所以就剩磷了呀。
钙呀。
对啊，钙啊，骨头啊，就是
生
钙。
那个生产出来的钢铁要不要经过质量检测
一下？要的。
哎，这一块钢含磷多。
所以你看他那个弹幕上，因为我第二遍刷的时候，我是开了
弹幕
的，弹幕上说这批钢的那个质检
不合格，
这批钢的配料
有钙，
永远是个谜。对，这批钢独树一帜。
这弹幕一看就专业啊，
对，就是
学生物化学之类的。
它真的会有那么高的温度，因为我离着其实还大概有个5-6米吧，就烤得慌了。
应该很热，
不用应该是真的很热。然后它从那个高炉里出来的那个水会铸成一个模子嘛，出来我们叫盘圆儿。它后来会车那个钢丝，就是那个。各种各样的钢的形状，那个大的盘圆出来都是痛红痛红的，是不能碰的，碰了真的会死，会烫死。
你知道我经常在抖音刷什么类视频吗？有一个叫什么，直男抖音减速带那种，就是各种工业生产的视频，就是做钢丝啊、犁地啊、注水泥啊、铺路那水泥，看好久。
就那个钢水流出来，然后像那个就成型嘛，成型的
那种修驴蹄子。都刷好久，减速带，
对，治疗强迫症，
还有那种野人盖房子。
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钢厂的没落，其实一方面是管理，另一方面其实我对我而言就是你没有技术转型，然后就只能这样，所以后面的所有工人就只能
转型太快了，
也不是转型太快吧，我觉得就是没转。 就是领导就是坐在那个位置上就觉得我这位置妥了
啊，
嗯
嗯，没有这个
忧患意识，
对，去做这些，而且他自己的能动性也有很多事情也不是他说了算，就是很多东西他需要跟这个工业部跟这个中央那边什么各种许可，各种就是他想做点事，他要不做事情是比较容易的，
对，不做事情稳妥，做事情
对他做事情那里这申请这请示那对对对，其实就对于一个想要市场化的，我们那个商品化工厂在后期的时候做过拖鞋，做过服装，做过各种各样东西，就是这个就是想想各种办法吧，相当于就是
对，我看我爸他们厂后来就是快要解体之前的那段时间，我爸他们厂做过药模子，就是像什么哈药六厂生产那种胶囊嘛，就是它是生产胶囊的那个胶囊的那个机器，
那不就是石油衍生品吗？
不是胶囊，是压胶囊的那个机器的那个模、
机器、
对，
还是做机器
胶囊的壳是我们管的，那个机器是你们管的，
对对对，像我爸后期做那个手术机器人还有那种碳那个什么的机器人、其实原理都一样嘛，就是画好了图、工人能看懂那个三视图，然后给他派单，然后让我爸去钻上面的各种各样的眼儿，给他做那个、
模具、
他正常要有那个扣嘛，螺丝扣嘛，我爸就会拿那个东西去撸那个扣，把那个弄好了之后，就另一个东西可以好好的镶进去，标准化的做。其实这就是数控机床能做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但是有一些是数控机床做的精细度不够的嘛，就需要人来去完成这个事情。
对
对，所以是很后面很后面，我觉得他才又有了用武之地。
其实如果真要聊到这部分的话，因为我最近是又把那个一个电影就是《黑炮事件》的这个再给看了一遍，其实里面它就是涉及到，它是85年拍的一个电影，85年上映的，85年黄建新导演拍的，在西影厂，他在西洋电影制片厂第一部市场化转型的一个电影。然后他呢，当时就是拍一个所谓工厂的国企的一个弊端，他那个《黑炮事件》就是一个。爱奇鲁密他喜欢下象棋的高级工程师，他那个高级工程师呢，这个工厂引进了一个设备，是从德国引进的，那个工程师懂德语，同时呢他有这个专业背景，所以他就负责跟这个德方代表负责在对接和这个推进这个项目。在这个过程中，他突然间有一天跑到那个电报发电报电报局里面去打了一通电报，说找黑炮什么之类的啊，就几个字，用了1块钱，所有领导都懵了，就这个事情停产，这个把这个人先给挪掉，就是这个高工啊，这个赵工先给挪开这个厂子，然后呢咱们来查一下这个出了什么状况，为什么呢打一个电报呢，给一个好像是外省什么地方啊，打了个电报说要找这个黑炮，那我现在直接可以把答案讲出来，因为这个电影其实很简单，他为什么找黑炮呢，他去有一天在住招待所的时候，跟隔壁寝室的隔壁宿舍的下这个象棋，他的黑炮一个子
丢了
落在别人那边了，他爱棋如命啊，他就打了一份电报去跟那个人去要那个子，就这么一个事情，结果呢莫名其妙的这个工厂停下来，因为这个事情大家全单位停下来查这个事情，说到底是什么是黑炮，到底是我们他那个德国人到底是渗透了什么一个东西跟我们这里搞出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一定要把这事情查清楚，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很这种哭笑不得的这种场景吧，把这个高工下放到这个一线的这个车床去干这个体力活，然后呢说查不清楚呢，我们也是保护这个工人，我们不是说把他给辞退干嘛的，我们是为了保护他，把事情查清楚，结果查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东西又得推进，这个工期呢又在进行中，然后呢他们去为了继续推进这个事情呢，就去找了一个旅游口的德语翻译过来继续把这个事情推进，然后那个旅游口的过来就是因为不是这个专业背景嘛，所以他的这种翻译就是各种出问题，然后结果呢果不其然，最后的项目就是几百万的这个外汇买来了这个德国大型的这个设备，刚开始运转没几天就报废了，就是因为翻译的过程中就几个词没有搞清楚，请了一个旅游翻译来把这些东西给搞坏了，最后出现事情的第一时间领导又开会了，把那个在一线的这个赵工请回来，赶紧帮忙看一下到底是谁的责任， 这个是最重要的。再看谁的责任，是不是德方的责任，这个是最重要。最后赵公看了半天，不是德方的责任，然后那个工厂的人就懵逼了，啊，不是德国人的责任吗？然后最后发现是翻译的错，就是这么一个很诙谐的、很
乌龙，
对，这么一个哭笑不得。就当时新影厂为了直面这个社会问题，然后去拍摄的这个东西，就是在现在的荧幕可能都很少见。就像罗伯在前面说的，就是这个电视剧它其实并没有直面一些工厂的一些弊病，或者是它转型期的一些弊病，它都是一个背景，一个纯背景的一个存在。但其实你要真的去看那个国企里面，我觉得国企里面真的是
很多，就是
有各种哭笑不得的事情，
以公谋私这种事情，
我觉得他也不敢不好交代吧，就不能
就是有一段就是那个巧云的老公跟联合保卫科科长就偷偷的往外运废弃的钢材嘛，
对，
就是、
他不好交代。其实这个都我知道的都，我妈平时都说过哪个同事啊、
嗯、
怎么怎么样啊，
嗯、
就是有都说过这些，然后一定要跟一个保卫科的人认识。
哎，我看开头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卫科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保卫科肯定是有能力。就是保卫科一般是不太鸟那个外面的那个警察，
对的，
公安的，那不叫警察，那时候叫公安。
公安，
就公安系统过来查，你得仰赖保卫科来帮你那个
配合你，
配合，就是
都甚至是有的是主导。
你几乎是在场内是没有执法权的，几乎。
对，因为我姥爷就是在保卫科嘛。
那保卫科几乎可以，就是说
那
手遮天，或者说是
不是啊？就是你要想这么说吧，
就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包庇。
你要想弄点什么东西出去，必须后面得有一个保卫科的人罩着你，至少当班的门卫是吧？保卫科的那个当班的人，他得是不是？
嗯。
跟你说明白了。
还有一种就是说，所谓凯撒发生的罗马发生的事归于罗马，就是这个厂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保卫科解决了。
对，
不
能往外传。
他要受什么处罚，我们保卫科给他处罚。他出去外面做些犯科或者是什么，他逃回厂里面，那我们保卫科处理了，那你们恐怕就不要再过问了。就是也有这种出现。
我说个过分点的啊，就我爸爸他们的工厂啊，
嗯，
就是甚至工具箱都能运出来，那个大的工具箱那么大，得有个两米多高的那种大的铁的工具箱，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运出来的，更别说那个小的这种钻的工具啊。因为你想，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个，不是我爸爸拿回来的。就是我家会有什么量具刃具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卡尺啊、油腰卡尺啊，其实就是一个上班的时候会
用
的嘛，对，公用的，对，对，都不是顺的，它就是会发，然后到那儿，到时候它就会报废嘛。如果它，
我想起来，我小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套哇，木盒的。一打开特别特别精致的圆规
什么的啊，
对，
测量工具，
对，
各种，
对，
这么长的，这么长的，还有那种带轮的，
上面写了什么什么几几年纪念什么的，
对，
这种都是
会纪念。
对，你想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会用什么油表卡尺，用那个几个米毛的那种专门测那个头发丝儿细的大小的那个卡尺，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么精细。
对，然后在我们家，我都拿它当游戏，就是当那个。他不是有一个撑出来的东西吗？都拿那个当枪玩。
你看我爸是钳工，我妈是化验员，然后我家里面这个烧杯啊，这个什么各种
对
玻璃器皿啊，就是从来没有购买过，
不缺，
说了，是喝水都是有刻度的。
我比较有同感，因为我现在是搞这行的。这个我们家栽花的那个栽那个叫什么来着？栽多肉的那个东西是属牛的烧杯。
而且我去跟我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我们去工厂里面，就是找我妈，就是下就是我们放学会早一点嘛，然后等父母下班嘛，然后要么去母亲那边，要么去父亲那边，那就是去工厂那个当工作单位，当时的工厂的工作单位也就是门卫说一声，就是自己家属就进来了，因为我都是下班就是放学之后都在去那边，所以是一个什么显微镜啊，什么各种啊，就拿来把玩，就是那个那些东西啊， 实验室啊，然后
对
无菌室啊什么的。
对，
我猜测啊，我没试过，我猜测我拿一个那个显微镜拿回家可能也没什么问题。
那应该还是有固定资产的
登记。那还有像什么我们做那种塑料袋，各种各样型号的塑料袋，是为了是装那个。
你都玩显微镜这么高级吗？我只是玩 pH 试纸啊。
啊，那个很多，那个很多，那个拿回家测，对，那个很多。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 pH 试纸这东西。
那个广告，那个 pH
可是
广告
那么小。
对。
那我们不一样，背景不一样。我是那个各种各样的测量工具，各种各样绘图工具，各种各样的钻眼的，各种各样的钻头。我们家一堆一堆的全是钻头。
对，
就是还有那个不锈钢，各种各样的不锈钢，所有的不锈钢，我们家那个锅，就是小的时候我家的锅是我爸拿那个什么刨出来，拿不锈钢自己刨出来的。
对，
所以我们家的什么啤酒起子呀什么都是我爸自己做的，拿那个金铜或者那个黄铜自己车出来，
想起来，
然后钻着，就是这些，就是对我而言就是习以为常的生活。我们家那个衣箱挂所有的衣架全是不锈钢的，我爸自己窝的。
哦，对，我家也是。
然后那个钻，我爸再钻上眼儿，然后弄全
不说都想不起来。
对，全都是自己搞的。
晾衣绳，
不过这也是技术比较，这是比较高级的。其实一般都是拿铁丝给自己，
就是铁丝嘛，
就都是不锈钢的钢板。然后你家里面
他那是干的勤的，
就我
家里面灶台都是不锈钢
的。
买的是
小兔子，后来兔子长大了，说让我爸做个笼子，我爸就咔搞这么大一个。
对，焊个笼子，
就搞了这么大的笼子。
我爸当时养鸟，我爸的所有鸟全都是自己焊笼子，焊完了笼子从城里拿出来。
所以要说一下这个厂为什么效益啊，咱们
每家每户了。
总结一下，
这是第一厂为家。
这工厂这个一人拿一点是不是？
嗯，
还有啊，我们那个这工厂经常办这个花展啊，办这个运动会啊，各种植物啊，北方我不知道，就是我们这种各种植物啊，办完了之后啊，大家就拿回家了，盆栽都是各种盆栽。会有这个，
你有办花展吗？
琳琅满目的各种。
我只记得元宵节放
有一个
庄园
叫做工厂花圃的地方，
没有，我们没有，
有点像弼马温这种岗位的一个岗，就他负责给工厂种花养草。
北方五月份到十月份是比较宜居的，十月以后就冷了，
就没有这个
漫长的冬天。但是也会有专门管园林的人过来弄什么。我小时候就记着各种各样串红，我爸他们那个工厂里面好多串红，就是我爸的工厂会更美一点。然后我妈的那个厂是钢厂嘛，就全是油，破破烂烂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常去我爸他们厂，也常去我妈他们厂，就是车床的。那个车间它是一个特别大的几米高举架的那么一个车间，
大棚子，
然后对，然后有一个特别长的大吊车，然后从头开到尾，然后上面有个调度间，
对，
底下有个调度间，然后
我小舅原来就开这种吊车。
我爸的那个什么车床呀，还有那个其他的那个摇臂钻床啊，我爸开我爸用的是摇臂钻床，然后还有再往前是钳工，然后焊工，就那个厂里面那个叫几分厂嘛，那个几分厂里面就是所有的配置都配置全，然后也有你说的那个就是专门管那个园艺的一个部门，就是整个管后勤的。当时所有的工人最看不起的就是管后勤。因为没有技术嘛。
哦，但他可能还挺吃香的，就是他这个就是还能卡着一会儿，就是还能就大家领东西啊干嘛的。
对，应该是我具体的不知道，因为我们家没有管理部门的。
对，
就是像他妈妈那个工作，我觉得就算是
那个是管的不是活物。
对，
料。管料，
我知道，我爸爸他们也有专门管这个的，就是管料的这些人，就这些人也都是平时，就是要稍微有一点巴结的对象。
没有吧？
会，像我爸会去领钻头什么的，就会去没事闲的跟他喝喝酒啊，
对，
吃吃饭呀、啊、这一类的。
我妈是个女同志，她肯定是不喝酒的。我爸是个算是那个站的一个站长，会可能会经常会有人叫他。
一般我们那儿的调度都会是女的女性，
对，
然后开工票的都是女性，然后还有就是管这个站的，有可能是男的，有可能是女的，对，
餐馆
有可能是男的，有的是女的。像我爸就会
我们请这个宇宙外的在这个。
我光听故事
都在。
因为其实你是。加班加点把这个剧给看完了，就是你自己看完了这个 感受呢？
其实我可能就是对工厂那一部分没有很深的一个感觉。
嗯，
那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很好奇说，就是到底是谁？就是刚开始我也觉得是沈墨，
嗯，这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对，
嗯、
对。就是我还很认真做小笔记，对，然后我就会把我观察到的
社会派推理就爱好者，
真的，我做了好几页，然后我就会把我观察到的很多细节，就是会记下来，然后也会有很多就是一些疑惑的点，
嗯，
对，那我自己可能看的话，我会刚开始可能我会觉得可能哎真的是沈墨走了。然后看到后面的话，我会觉得说，嗯，有一些铺垫，然后有一些隐喻，
嗯、
然后他可能，我觉得可能沈墨才是最大的那个
boss
彩蛋，
就是、
对赢家那种。
嗯，
对，
你看到一两集的时候，你跟我说，嗯，我已经猜到故事的走向了。我说，哎呦，你好能啊！
这
个
这
个推理爱好者都喜欢说这种话。
这个剧不到第十集都不知道那个凶手是谁。
嗯、
对，因为就是对我在看第一二集的时候，然后第一集的时候，我就大概有跟他讲，我说，哎，怎么样？然后自己还在那边写，就买第一个买车事件，然后他有讲了很多。那个细节，然后我还开始写，哎，那个车的新旧，然后外观不得内在，就是车来隐喻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他那个借物隐喻的，还有那个鸽子不生蛋那个事情，
对，
也是一个对照，
对，然后还有其实还有一顶帽子，就是那个帽子跟外套是沈墨的弟弟那个。傅卫军的，对、
嗯，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就是前面有被他推着走，但是可能越看到后面，就是线索跟细节越多，然后我就觉得说他是、
嗯、
可能是最后的那个 boss 隐藏的 boss。
你到第几集才知道谁是？
第九集，就看到第八集的时候还没有感觉，然后第九集，嗯，不太对啊。
他是后面黑化的。
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会想到，其实可能因为我是教育工作者，
嗯、
我会想到其实是家庭。
嗯嗯，
不管是他原生家庭还是他后面的，就是他养父的那个家庭环境给到他的那种，
嗯嗯、
因为我有看到一集，我就跟他说，我说天哪，这个大爷好猥琐，我感觉他有恋童癖。
嗯，
对，我就看到那集，我就立马跟他讲。
这种东西其实电视剧里面没有敢表现太多，就其实很隐晦的盖过去。
是很
打的那集，
就
打的第一个
打的
那个
还
好，
还
好没有那么明显。嗯、
他一出场的时候就有一种
有点
诡异的。
你想
看
自己学校那个栏里面贴那些照片，都是他大爷干的，那我们又没有交代他这些。到底做了什么？但是他照片都已经拍过，那你可以想而知他做过什么事情。
而且有一个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并且让我觉得非常恶心的，就他已经是成年人了，然后上大学，然后他大爷硬要他换那个裙子，硬要他换，然后他换完之后的话呢，就是他我很深刻，并且让我觉得恶心了很久的，就是他拿了那个裙子上的那个标签。然后就是很陶醉，很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我就看着挺想吐的，然后就在闻那个味道。
对，他还有一个台词是说，其实你小时候多好，就是他小时候比较听话。
对，
这个就是表明了这个虐待过程，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从。
是，
对对对。
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后面，就是那个马警官，然后有跟他大爷就是在车上交流的时候，然后那个马警官拿照片给他。然后那个警官也问他说那个水壶是不是你们家的，其实他已经有猜到了，然后呢他就有说一句啊，那时候多干净啊，就是
可恶心了，
对，就非常
而且还有就是什么我是对他最好的男人吧，他用的是男人，
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这辈子都离不开我，
对，突破了我的下限，
就是他，我感觉他也不是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全的人格在对待，
他不是拿他当自己的晚辈来对待，他用的是男人这个词，我一下子脑子里就
是玩物。
对，就是他没有拿他当自己的晚辈，
自己的孩子。
从中
国电视剧的尺度来讲，他这个尺度是很大很大的。
对，
这次
是。
包括这个碎尸案，它本身它是一个很残忍的这种肢解过程，它虽然没有实拍，但是它本身涉及到这个东西是非常血腥的。
就是这个小女孩成长环境，她一定是有受到她这种成长过程的影响的。
而且也给到她一个技术上的支撑，就是她学医
嘛，
她学医。
对啊，她最后黑化的时候，她全部都爆发出来了。
是，
就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场打，一个是傅伟军打那个什么老板，那个特别狠。然后一个就是那个沈墨，去敲那个
拿那个铁铲子
敲那个殷红，
就好几个，就整个脸都是血。还有一个画面让我觉得他蛮狠的，就是我看到比较后面，他想要就是他其实原本是没有想要杀那个殷红的，但殷红有多嘴问了一句说：“哎，多少钱？你拿了他多少钱呢？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是不是要去香港？”然后他说：“你别装了，我那时候听到你电话了。”所以就是。他是那个假的那个香港老板的那个失踪的那个应该说是关键人士吧。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他那句话就是因为他说我知道这件事情、
嗯、
就是
就
我听到了
证人
对我、嗯、我听到了是他来找你，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多少钱的关系还并不那么大、
嗯、
就是因为
他
说他
前面可能都还没有那个
我听到了这个电话、
嗯、
然后我知道他来找你、
嗯、他找你的
他可能本来提到钱他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就是力量说我要消灭他、
这个、
有那个什么证人了，到时候警察会找他的，所以连他一起杀了。
然后后面他就是对自己下手也很狠，我还有一个画面很深刻是他的那个
把手弄断了，
对、
嗯、
真的、嗯、那个血就是溅到他的身上脸上、
嗯、
还有那个镜子，就觉得真的蛮狠的、
嗯、
不过也就是他的那个专业就医学，他学医，
嗯，
他学什么都挡不了切这一下的疼。
但是
是
这样，
是就是他受过所有的苦、
嗯，
他切这个已经没什么了。
但我觉得就是他、嗯、
没有，他会处理伤口之类的那些。
对，他学医，对于他要把它剖尸或者要把它肢解，就切成一块一块、
嗯，
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就学解剖嘛，
嗯、
是专业的。
他学的是护理，
就是他肯定是学过，
也会学解剖，
是
学
解剖课的，
会从。
嗯比一般人懂点，比一般人
会从关节缝里怎么切、嗯，好切一些。
嗯，
那我也学，我也可以。
嗯，
学艺术的是吧？
我学医的，
你学医的、
嗯，
那难怪了。
其实那里面有些情节会让我想到以前，就是我们那个工厂在90年代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的凶杀案，就是其实像白银谋杀案啊，还有这些都是在工厂转型期里面发生的这种。非常恶性的这种事件，然后我们那工厂是真人真事啊，是那个，就是我们会有，我不知道其他工厂啊，就是有段时间工厂就是像韩国电影一样，出现一段时间的传闻说那个女孩子晚上不要出门，
嗯
嗯，
出门会被敲脑袋干嘛的，就是，
嗯、
然后就是其实是一个连环案，是一个另外隔壁厂的人过来我们这个厂犯罪。他故意做出这个像是在这个厂本厂职工在犯罪的这种痕迹、
嗯、
然后实际上他就一直逃避，然后他一直有这个就是连环的这种杀人的瘾，而且是奸杀。在这个过程中就后面我突然间看到一个剧情，我突然间想到我们那个厂的真实的事件是来了一个神探，通过那个脚的那个印子，
嗯，
就是有一个现场发现的脚印是我们那个厂有一段时间刚发的那个匡威鞋，就是回到了我们那个工厂效益好福利好。那不知我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我不知道，就是大家都好像那个工厂当时好像这个大家就叔叔阿姨啊，就是发了新鞋，发了匡威的鞋子。这个资本主义过来的这个鞋子啊，这整个工厂发过去，然后当时就是因为这个鞋子是这个厂没有那个厂有，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把怀疑的这个侦破方向给转移到那边去。然后还有一个很细节，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就是这个凶手他居然呢、
嗯、
是跟保卫科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有内鬼。
他在这个外面来的这个调查组在不断侦破的过程中一直在潜伏在这个调查组边上，有点像玩想，就是你的案件在自己身上相当于了、
嗯、
就是或者是你离这个案件最近了，然后你又在这个侦破的过程中呢，你这个各种提意见啊干嘛的，然后在最后是侦破方向转移快要烧到他自己身上之前的前夜他逃跑了，畏罪潜逃，当时被逮到了，后来就判死刑给解决掉了。这个也算是解决了一个案件吧，但是那个笼罩在当时这些家属区里面的这个东西是很长久的，很长久的一种，就是这种连环案件。其实这个电视剧也很难表现出来，就是其实、
嗯、
你想想，这个还是我那个案件，还是就是说，这家属区这个还不是碎尸案，就是一个工厂然后发生了碎尸案，这么抓马的这种对一个整个工厂的东西都会产生很大的很大的影响，夜间上班的，然后各个这个走夜路的，各
是
保卫科要增加人手，然后这个各个那个负责义务的这个志愿者啊，各都会动起来，它是一个很就是会牵动很多事情的
连锁效应，
对对对，而且情绪会蔓延的很，就是笼罩大家很久。哪怕案子破了之后都是，而且还有留下很多很多的传闻，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的媒体会去把一个案件说得很清楚，我这些都是拼贴来，通过七大姑八大姨各种的这个把这东西拼凑起来，其实也没有一个所谓也不是一个澎湃新闻过来把这东西给采访出来，也没有这种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又恰恰处在转型期。其可能就碰上一些这种就是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心理上的这种层面的影响，就是会出现这种
社会恶性案件更多，
恶性案件
吗？
对，
穷嘛，
对，那东北的这种下岗还有激活了很多这种抢劫的，就是
对
大案，这个祖国大案要案，这个也确实，他就是真正抢劫都明着来了，而且是直接持枪的，而且直接是那个，对，他就
对当年黑社会啊什么，其实也在东北比较有一段时间比较兴盛，其实就差不多那个时间段吧。
现在也挺厉害的吧？
而且他、这个、
现在好了很多。
他针对出租车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标志性
的
一个，
是的，
很多抢劫他会针对出租车这个。
就是我小的时候也总听过，就是上初中那段时间，经常会听到某某某出租车司机
对
被劫杀，然后就他们都我们那分江南江北嘛。就是往江北去，就是相当于往从出城的方向，就经常有出租车司机被劫杀，因为当年还开了一天车嘛，尤其是他打车打晚上，然后回来，然后就是相当于有人打车打出去，很多司机就听到那个说要出城就不拉了，
对，
就是怕出事儿，真的有，然后还有比如说。往什么特别偏远的火车站，然后某某某水泥厂这一类的，都不拉这个活儿，都不敢拉。
因为我是记得在90年代末或者是2000年左右，那个很多城市的那个出租车才开始有那个铁架子，就是
前后隔开，
对，
把驾驶室给隔开的一个铁架子，让你没有办法
突然出现的
直接。对那个驾驶员进行威胁，
对，一般是后座会这块会有一个，然后侧面挡的话也会有一个，
对，
然后就是当时特别严重的时候是侧边也要立一个那种像有机玻璃那么一个东西，然后这样中间会留几个洞，对，留几个孔透气用，其实就是为了交流嘛。
那其实已经很后面了，那个不是90年，差不多到2000。
对，但是那个铁架是大概2000年以后才出现的，因为它会就是有人会拿那个绳直接。勒到那个司机的那个喉咙上，
对对对，
就是脖子上，就是哈尔滨真的有这样的好多起，就听说过好多这种劫杀案，就真的也就是那个时候。
那我们那边也是有，我是好像感觉出租车突然就多了这个东西。
对，
一开始就是可能是出租公司统一去装的，
对，
应该是就发生太多了，太多
统一装这个东西保护司机的。
对，所以当时就好长一段时间，就好多司机一说去江北或者去哪个就是特别远的偏的什么三棵树啊，像我们那儿就不去，就是这样。
所以他那电视剧里面就是也有一个，他的主线其实是一个三个老男人查案的一个主线嘛。
是，
其实这个也是很让人感动的，就是在最后那个 KTV 的时候，大家跳舞的这个片段，其实就是在那前后是把这个案件搞清楚了。这个那个刚才说那个马警官，他是照了个镜子，然后讲了一个和尚的这个预言，突然间想通了这个案件的那一刻，他这么长的时间就是用跳探戈来麻痹自己，是吧？把这个事情过了，其实他自己没过，因为他因为这个事情他也离职了，他其实他不是一个被动下岗的，
他是
主动
辞职的吧，
他是辞职的这么一个人，
是，
对，然后。他终于完成了一个他对于他当时的领导的 那个一个任务吧，或者一个当时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有很多人在聊他这种，他这个人和他后来那个，那个后来那个在他手下然后上去、
那个、
李群，小李
，
那个也是我前面说就是拿捏的特别到位的那种分寸、
嗯、
啊，就是原来是同事，他因为比较会来事儿。
嗯，
他这个最后进入到体制里面比较能够
原来是下级
是
拎包的，
要请他来吃个饭，在网络都得等，就说我还不信他能摆多大架子，有本事你就那什么，对啊，你就得今天晚上就得到，然后就这种啊，然后到了就该你喝酒你得喝，然后呢实际上就是互相之间，最后李局其实他也愣了，就是这一刻是很让人感动的，他们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两类人。
嗯，
但在专业上他们是破案的人，他们在破案的那一刻就是奔着那一个东西去的时候，终于把案子破了，因为他们就觉得这摸不到头脑，为什么这个线索怎么拼起来，然后是马队过来把这个东西拼起来的时候，他也感动了，就那一刻是
他最后对他有个承认，还得是马队，
还得是马队
，
对，
嗯、
是那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就是把这个东西给放下来，因为确实，他也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就是说这个也不是说小人物，他也是奔着这个破案去，他也没有说什么违反组织纪律啊，他是一个很循规蹈矩的这么一个人，他是符合一个所谓的就是。应该说在那个年代，嗯，马队的判案的，就是这里面剧里面有很隐晦的在说这个事情。马队因为在追这个凶杀案，他忽视了这个工厂正在发生的这个大案，就是这个假香港人在这要起事，他一直在盯着这个凶杀案，然后其实他的领导一直在提醒他。你为什么一直盯着这个事？我们现在有很重要的这工厂，这个天天闹事，一天这个那个。他因为就是给人家的这种承诺，或者他自己的这种价值判断，他一老是盯着这方面，
嗯、
他
觉得人命更重要。
他怕他被屏蔽了。那他的这个所谓这个李局啊，他当时他就是能够敏锐的捕捉到这个领导的这个意思，他也确实在这方面的也是按部就班的去做好了这些动作，
就是那个就是在马队任职的时候，就是他被那个时候的局长骂的，是朱局是吧？
朱啊，对对对，
骂的时候就是他说他要去搞去查这个人命案，他说就已经在跟前了，然后他那个朱局让他查那个什么港商失踪的案子，
对，就是站
着、就是、已经
就是位置站的位置不一样、
啊，
所以思考的地方就不一样。
嗯、
然后就是
你看小李的很敏锐，
他就反映出来了，就是领导要想要重视的东西。
对，
那其实他是一个下级，他不该讲话的。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
嗯、
就是。他们主要矛盾没抓对，
嗯，
就是其实当时的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这个港商的这个失踪，
嗯、
其实就搞经济了嘛，
对对，
那个时代就开始、
嗯，
然后后来就到了职工下岗的那个潮的那个、
嗯、
那个主要矛盾，你就是要稳定，就比如说纪委去查他的时候，
嗯、
其实就是你看每一步的主要矛盾，其实像李警官这样的，
嗯、
就是小李这样的、
嗯，
他就是能敏锐的看到主要矛盾是什么，所以领导让我干什么我就去干。然后我就很快的，
他很聪明，
对，所以就爬的就很快嘛、
嗯。
你看他最后爬的那个职位，他不单是其实干的对，他还得干得好，
嗯、
干得对，然后还得够敏锐、
嗯、
够聪明才可以。
对，就是在一个其实也是转型期里面游刃有余吧。其实在这个片尾的时候也很明显，他这个这身警服也是这个新时代的这个警察的这一套制服了。那之前的这个马队是之前那个绿色
的
那个那一套行事规则就还是比较江湖了，说实在的话他的原型或者说辛爽这个导演他其实又采取了很多类似韩国杀人回忆的那个故事那个类似就是那个杀人回忆里面那个警察的那个办事的方式，因为什么在韩国当时那个杀人回忆那个案件他也是到现在没有破案，就在当时的那个背景下，你不管是刑讯逼供还是什么各种方式你都使遍了，你就是没有找到那个真凶。但是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很情绪化很江湖的那种处理的破案原则，去他是真的是很 对受害人负责的态度，但是只是因为时代所限，他的认知和这种没有跟上，然后就是很硬跟筋的要把这个案件给破获。当然这也是很感人的，就是最后也出现了，就包括杀人回忆也是，杀人回忆最后的结局没有人会忘记这个宋康昊的这个眼睛看到那个井底下，他终于知道了那个真凶的那一刻，他或者说或多或少他知道真凶的那一刻，就是那他的眼神那个演技是拿到影帝级别的这个演技吧，也确实是比较出彩的，就是那个东西也是，就是有很多作品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影响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电视剧有好多人说，他不是厂矿的子弟，他为什么要看这个电视剧嘛？然后我就是在这些点，我觉得他是细节做得很完美的一部电视剧，就是在厂矿的子弟眼里，我挑不出问题，他的暖水瓶，他的那个
细节，
他那工会的标志字体，然后那个他那发的东西里面的那个那种高人一点的那种态度的拿捏，哦，那都全都对了，全都对。
开会贴的那个大
字报，我就看到那个他们开下岗大会的那个
礼堂，
那个
会的那个氛围，
跟我家那个厂区里的那个礼堂一模一样。
我们以前那个其实没有礼堂，它就是一个礼堂和电影院车三合一的一个，
对啊对啊，
场所就是可以上面可以跳芳华。可以跳那个
工人文化宫，
工人文化宫，
对
对对，
工人文化宫。我小时候学校反正看电影都去那儿，
拉起来就能放电影，然后那个拉幕拉开就是这个歌舞啊，
对，可以表演的，
对，然后开大会，桌子摆上，摆几盆花，然后底下几个人放这个水，一个牙杯就开大会，就是这种啊，全都对了。这些细节我觉得就，应该说。我看过比如说像大江大河这种时代剧，或者是时代，或者是那个正午阳光这个公司做的一些电视剧，他们已经很用心了，但是我是可以找到瑕疵的。像凯凯王的这个大江大河，我也是能找到很多很多瑕疵的，但是像这一部我是真的是找不出问题来，就是太完美了。
那个时代有王阳那种狼尾发型吗？
没有
吧，
其实我也很好奇这一点。
而且王阳穿的那件杏色还是米色的那件夹克，我觉得特别质感特别好，不是那个时代的产品。
太 fashion 了。
对，太质感太好了。
太 fashion 了。
特别像现在那种法国青年穿的那种，然后那个发型也是。
那个红毛衣倒是一定会有的。
那
个红毛
衣是每个家，
对，
家家。
那个红毛衣是会有的。
织毛衣的那个动作，家里面就是帮忙，然后就我也帮过忙，小时候织毛衣就是帮弄那个线，
打毛线，然后缠那个毛线团。
王阳这个演员是不是刘奕君的儿子呀？
但我刚刚你说到王阳的那个打扮嘛，跟做派，因为他的梦想，他不是去当那个
诗人，
对，他就是当诗人，然后可能就是这样子会更符合他的那个气质。那我就印象很深刻的还有一幕是他在那个铁轨上，就是给那个沈默读他写的诗。然后那一首诗的话，就是在最后几幕，就是有再出现了这一首诗，
对，因为
就感觉有了一个交代的感觉。
因为等于说，
是个 callback，
是，
因为一直没有看到那个戏的完整的那个段，然后他又是由范伟读出来的嘛，就所以就那个感受一下子就把前面所有剧情都串在了一起，然后也看到了那个诗里面的好多隐喻，
是，
哎，那个范伟演那种就是父亲说什么都对的那个形象，就是有一段是他评价那个王阳的诗，说你打个响指吧，你这后面要合辙押韵呀，应该是接什么滴滴打滴打滴打，我就笑死了。
就是东亚父亲一个常规操作，常规操作
就是父亲什么都懂，父亲告诉你的都对。
川普
我知道的，
川普式的这个父亲就是、
笑死的那段，
在东亚父亲里面这个非常常见，就是绝对是打压的，就是没有可能我不懂的，就是我肯定是比你懂。其实那个里面铁道铁轨的那个往外面走，还有他王阳的这个理想，就是想要离开这个城市，跟那个双雪涛自己他的自述，双雪涛写的小说，就跟那个沈阳长大了、铁西区长大了、那个燕粉街长大了这些人，他自述过这种情绪，就是要顺着铁路就可以直接走到北京了。就是我顺着铁路一直走， 这就出城了，就出城了，再出就到北京了，就是这么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投射吧。所以他这个铁轨后面其实有这些东西嘛。
其实说到铁轨，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细节串联的很好的，就是他后面不是想要卧轨吗？
嗯，
然后呢捡到了王北。
哦，对，这个其实有点。你知道有一个戏剧上的一个动作叫机械降神，就是这个戏我编不下去了，我给你丢个东西下来，
就是一定要说他为什么又活着，
就为什么他为什么活下来，
要需要一个信念。
企鹅丢到你面前，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你老婆孩子都死了，就一定就不想活了嘛，而且自己又工作又没了，
是
就所以就没有活下来的理由了嘛。因为我知道东北那个时候有成家自杀的，就是整个人都服毒自尽的，对对对，然后包括吃老鼠药的等等等等。但是像他这个就强行给他一个，
也太坚韧了，
对，给他一个要留下来的理由，就是有那么一个新生命嘛。
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在算那个时间差，就是
你是在算那个王北是谁的孩子，
对，
我跟你讲。前几集都在想他到底是谁
来呢？
没有，因为他命案发生在18年前嘛，那18年前，然后他现在他的孩子是
就
高考时期，最多十七八岁差不多嘛，那刚走一个，然后就如果是作为母亲一定是很不 OK 的一个状态，对，并且他的心脏有做了那个支架嘛，
我那时候就觉得他是捡的，
对，那我就觉得肯定不是他们家的，然后我后面有在想会不会有可能是他跟巧云的，但是呢，对我前面看前几集的时候，因为那个巧云好照顾他，然后我在想说是他中途跟巧云就是有那个就是结婚，然后又离婚了吗？所以就是好像又亲近又疏离，但是他中间还有一部分，你送你姨回去，我就不是巧云的，然后有在想，那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其他的人，就到底是谁呢？然后后面终于有一幕，我就告诉他，是捡的，因为这算来算去都觉得，到底是谁家的娃？
我都在想他那个表妹，就是那个护士嘛，那护士那个是后来他其实是
小鹿。
戴夫，
例如
生，例如戴夫生子，
接盘侠，
接盘嘛。然后后来是打掉了。我想都打掉了，
他不是，他是撞掉，他是在那个下职工下岗那个大会的时候有点暴乱了，然后他就是撞到了，大出血。
对对对对对对，
也就终身未愈了。
对，
是。然后就，所以他就是越看到后面，就发现说线索越多，然后有时候就会有混乱，然后就会有很多的那个想法。
这里面有就是两个我的疑问，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彪子，就是他因为这么一个大事件，其实他也是成为厂办里面第一个下岗的人嘛，就是其实他这个领导的这个位置是动不到的，动不到他的，他是因为自己亲手打了厂长嘛，
是
给现场安排下岗了。
是，
那他因为这个事情就有点怎么说呢？他很男子气概的，依旧选择例如生活在一起，哪怕例如也不能生育，他也很爷们气的，非常那种有勇气的把这个盘给接下来了，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他居然是过了一个摆烂级别的一个几十年，是不是？
其实我一直也很在好奇，
他是一个九十年代大学生，咱们这个背景啊，这个九十年代大学生，就哪怕你因为这个动荡，你因为这个阴差阳错被下岗了，那你还是能力比别人强啊，
那也是个稀缺资源呀。
那你还是你居然是为什么会选择摆烂呢？我听过很多，就是我那种我父辈那个同龄里面可能有这种状况的，有好多他们奋斗的，他们因为一些阴差阳错的情况出厂了。那他们奋斗的比他在厂里面的人更早，他们更早去接触市场，然后更早就活出了市场化的样子，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我觉得他还就非常让人
不知道他有没有后面有没有尝试，
就因为
他没有讲这些。
对，就是我感觉中间一定是发生的故事，因为他在跟他妻子说要离婚的时候，然后他有特别再强调了一下说90年代的大学生气质拿捏的稳稳的，那我会觉得说他是一个对自己应该是有要求的人，那为什么会说就是就 单纯的从视觉上可以看到外在方面，就是像吹气球一样。
我一开始一直想他这个文明是假的，但是呢，
他真的看过很多书，
他有跟人家
真的
解析，
然后家里也一堆的书，
他跟人聊弗洛伊德，
对
是吧？这个又明白，
所以就是他是那个时候读书读得很好的，
嗯、
他可能也是个诗人，
他、
就是
嗯、他可能是个诗人，
就是
真的想摆烂。
下岗之后，他没有。没有东西可以做，他不会做那些体力活，
或者说他真的看不上，真的看不上，
对，也看不上，他也骄傲，
对对，
也骄傲，也不会做。
我还有一点疑问，就是对我来说，这个剧情上面很大的一个疑问，就是说，在等于说是过了那么多年，这个沈默是隐姓埋名在内蒙古那边生活嘛？但是我的判断是，沈默这个人，他是当天晚上这个王阳因他而死，他王阳是救他才死的。溺水身亡的，在这么一个变故面前，他以他的性格，他应该是极其有愧于王响他们家，因为王响他们家因为儿子去世这个失独了，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变故，甚至就活不下去了，这是肯定的。但是沈默这个角色，他却虽然是要亡命天涯。他肯定是要跑路的，他肯定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怎么去过他这么多年的这种隐姓埋名的生活，就他内心怎么能够如此亏欠这个玩家这么久，他都没有想过要让我玩这个他父亲去知道真相，或者让他知道你儿子当年，就因为他父亲就是卡在这个点上。就是过不去，他一直活
在对我儿子杀没杀人，
是杀没杀人，是因为
是怎么死的，
怎么死
的，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才能够坚持的活下来，把这个对他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沈默他在隐姓埋名的这个就突然间回来了，然后突然间这个他怎么在过去是去让自己的心情能够过日子，我不知道对。
那他第一没有感受过真正的父爱。还有
这是、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那个王响在铁轨上求他的时候，求他你自己跑吧，你放过我儿子吧，那他也没有回头，还把他电晕，他不是电晕他之后说了一句我只有王阳了，
对，但是那时候
他可能不
活着嘛，
那他可能不懂他们这种父子，
他真的是想跟王阳亡命天涯，甚至就是连哄带骗或者甚至绑架他都想把这个人给带走，
对、
啊、
而且
是没错，
对，你看在桥上的时候他说就是回来嘛，就是
对，
他没想到他真的会毅然决然的走吗？
对，他因为他没有原生家庭，他确实是觉得这个人可以跟他一起亡命天涯，
他不懂，
对，所以我觉得他不懂、
他不懂，
他不懂，
他不懂那种，
他真的不知道，
就没有感受到那份爱，所以、
他不知道那种亲情的连接，
对，所以我觉得
但是他前面又杀过人，他是一个已经经历过很大事情的人，感觉他好像是已经有经历过大风大浪，而且。但我也不知道，反正
我觉得这个
但是他有一个细节，他是说那个傅卫军是两个月之前才走的，
嗯，
然后的话中间的话那个殷红一直有在跟傅卫军在通讯，就是写信，
嗯，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在狱中的弟弟，就是是他的一个信念支撑。就是沈默一直以殷红的一个名义，然后再跟那个他，
那就是写信，
对对、
这个、
他们有在交流、
这个、
那我觉得可能这一点是支撑他的一个信念，
那就剩他弟弟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时候人经历一种大喜大悲之后，就是他会选择性遗忘，就好像突然失忆了一样，就是
PTSD 了，就是回避这个事情。
对，就
我觉得他会觉得我觉得那个谁会觉得他欠
玩家父子，
但是他不会觉得欠他爸的，他只会觉得欠儿子的。
嗯，
但儿子已经走了，但是他用他的命救了我嘛，
嗯、
救了我自己。
他
就觉得
要好好的活下来。
就他后续他也没有生儿育女，他也没有组建家庭，他也没有就是感觉到父母的这个。
对，就是我觉得他对父亲本来就没有那种感觉，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然后再有一个是这个命是另一个人相当于换给我的，那我要替他活下来。
把他的那一份活、
对，所以你看他在出租车上的时候说这个命是他给我的，然后我现在要还回去嘛，他用的是还嘛，
他借他了这么借了这么久，
对，而且是他爸要把这个命要、那我就还给你好了，
嗯
嗯，
但是他不知道父亲的那个爱是什么，我觉得他是没有那个感受，但是他跟他弟弟一块生活了一段时间嘛，还是有一些年的小的时候那些年，而且他后期又跟他弟弟有这样的接触， 就是这样的相处、
嗯、
所以我觉得他对他弟弟的那个亲情和、嗯、和他是没有办法感受父爱，但是他对他弟弟的那个亲情是比较切实的。
嗯
嗯，
他说他要把命还给他的时候，就然后那个车不是翻车了，翻车了，
嗯、他没挣扎的，
他没挣扎，他就在那儿，
是
王
想
拉
他，
他
拉出来，
你快出来，
对，
他不出来就躺着、
嗯、
想死了，
他
已经想死了，
他是听到了那个知道这不是杀我儿子的人，
他当时也确实是无所谓了，
嗯、
他就是
想杀的人都杀了，
弟弟没了，
任务完成了，都已经
对、
嗯、
他完成了三杀嘛，
嗯
嗯，
四杀，
嗯、
是
还有他大娘。
对那个赵金，
就我觉得到他大娘的那个死了之后，他就真的是无所牵挂了，就是我可以好好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报仇了，
对，该报的仇都报了。
那时候有一幕镜头是他在那个医院里面坐在那个长椅上，就是做完坏事之后，就看他那个表情的话，就是又释然又很悲伤又就很复杂的那种。
嗯
嗯，就是我挺有感触的，也是就是他坐在那儿，然后他、
嗯、
我看他特意把手套摘下来，然后拨那个，以及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故意要留指纹或者是怎样，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个猜想、
嗯、
然后他坐在那儿，然后听见那个铃响，他就是第一是为了要确认那个人确实死了，
嗯，
然后我要在那儿留着，第二就是我下一步该干嘛，我最大的仇人已经没了，
嗯，
我太茫然了，不知道我要干嘛。
就是
为仇恨活了
那么多年，然后这件事完成了，然后就突然没有下一个人生目标，因为身边也没有就是可以交心的，
嗯、
然后可以
他怎么不想着去给王想养老送终呢？
最后一个牵挂没，他没有父爱，他所以他不要对他而言，那个父爱太可怕了，你不觉得吗？
他太亏欠了，他没有办法再
他想象不到
面对，
而且就是可能在那个环境当中，你看那个屋子采光最好的地方挂着王阳的照片。
嗯，
那他日夜都对着，那可能睡都睡不下去吧，就是每天都，
嗯嗯嗯，就他的整体的情绪，就是这些隐藏在背后的这些剧情是很悲痛的，就是真的是大喜大悲。
嗯、
但他的拍摄手法又是比较，
有很多段，有很多段子
诙谐
的方式去处理，尤其这个东北话的这种自带的这种，
嗯。
段子的基因去调理这个情绪，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相辅相成啊，浑然天成的一个感觉。
最后那个王想在穿过那个田是什么玉米地的时候，去追他火车，看到他年轻时候自己，你们有看到那个他穿过那个玉米地的时候？
对，有个人倒下，对，他就是应该是死了。
其实他自己是死了，
对，应该是死了。
啊、有这种说法、
嗯，
还有这种说法是那个火车头上的那个是他年轻时候嘛？
嗯，
那火车头上看那底下那个人是那个没有、嗯、那个面目是像个假人。哦，他那个
玉米地可能
他是一个很不清晰的一个
人，
谁看谁是假人？
嗯，不是，
他两个互相看嘛，一个老年的和那个年轻的嘛，年轻人在火车头上，
嗯，
然后他看着那个谁底下的那个人说：“你不要回头看，
嗯，
往前走，
嗯，
对，往前走，
往前走，别回头看。”
嗯，
他其实他回头看的是这个老人，就是现在这个时刻二几年的这个王想，
嗯，
变成是一个模糊的、不清晰的状态。就是好像也有一些模棱两可的一些说法，
应该就是也是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搞清楚了，
嗯、
就他也倒在那个玉米田，
就是可以去解读嘛，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或者是什么时候这个他是不是死了之类的，
嗯
啊，就是这种留给大家去做了一个类似开放式的这种结局嘛，也确实，
嗯、
哎呀，真是。很期待这个导演下一部作品。
其实我是就是你说的那一幕的时候，尤其那个歌一响起来，
嗯，
然后我就眼泪就止不住了，就开始不停的往下流、
嗯。
尤其就再加上那个 BGM 姜育恒的那个声音一出来、
嗯，
我整个人就绷不住了，就觉得、
嗯、
哎，就是那个情绪一下子就起来了。
就、嗯、是后面几集看的都就是跟过山车一样，就是
嗯，
命案所有的收尾
豁然开朗，
最后几集，
对，
然后破案了之后那种大喜大悲。破案之后跳个舞吧，还有人脑血栓了，就是这种大喜大悲。然后你这个你案件得破了，然后你鸽子也放了，离婚也离了，然后你又 送了彩
票
了，你又飞出去了，你像这种
飞出去那个好浪漫，
太浪漫，这有点，
而且是笑着飞出去的，
对，他真的都很
乐观，太好莱坞那一刻太好莱坞电影了，就是我就是在中国的
太抓马了是吧，
影视剧史里面就是很就是我没有见过这样处理这种情节的，
嗯，是主打无一生还是吧，
就非得要这么彻底吗，就他，而且我认为他没必要死，就是他这个角色没有必要死，
年纪啊，对，
他没必要死，
是，我也觉得
他也没有必要中彩票，他的节点就在于终于离婚了，终于把鸽子放掉了，
嗯，
结了，这个对他人生就可以了，他完成了一个闭环，他可以去走新的那个路线，没必要搞这么
抓，他中彩票了，
他中彩票
了，就是现实生活里不会有这么好的事情，你一身轻松然后中了彩票了，你
不但一身轻松，就是把过去该
都放掉了，
扔了，
对啊，
就是接盘侠，这回不接盘了，
嗯，
这回有了一个真的好的，
可以自己过了，
真的好的生活马上要来的时候，
就是他感觉
就不允许你这么，
就不允许你好。
前面有给他稍微铺垫了一些他去买彩票的情节，但感觉这个人赌性不是很大，他彩票有点像真的是从天而降。哎，还真的很像买彩票中奖的人。
他会，
就是他不是职业彩民，
他就会定期买一下，偶尔买一下。
嗯，而且你看，
我们场控子弟父母辈都喜欢干这个，
碰运气。
对，
而且你看他平时都是自己买选号的嘛，
嗯，
他很少机选嘛，
嗯，
就是唯一的一次机选中了嘛，也就是说凭实力他根本中不了。
对，
他就是这次真的是凭运气。
嗯，
结果运气的这次中了，
嗯，
中了更大的奖，就是直接没了，
飞了。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编剧就是主打你的命就是这样的，
对，
不能改，
好不了。
对，
反正最后几集真的是跌宕起伏，然后所有情绪都各种爆发，然后也哭的哭的，那个
他就是想拍个悲剧。
对，就是最后真的是情绪密度太大，以至于就是很多看完了就是缓不过来这个劲嘛。我不知道你还二刷了这个，
那我二刷了，
这还
进
这个，
我还又刷了一次，
又刷了一次，
就是，
我其实有点想二刷，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没有精力去做二刷。
对，我是，
嗯，
这就是这个上个礼拜吧。
其实二刷主要看就是细节了，
看细节，
对，看细节。然后就一刷的时候没开弹幕嘛，
嗯，
二刷的时候开了，
我跟你想的一样，那我要去二刷然后开弹幕。
我正就是完整的看过电视剧之后，我就是会看一些这个解说视频啊，
嗯，
然后我就读
小说，
我就有看一个那种一个一个人物去解析的那种视频嘛，
哦，人物小传，
啊，就是通过这个电视剧，就是大家知道了另外一个，
嗯，
哇。
那个维度的世界是吗？
对，
就是认识了一个年轻的新的，就是像张宇那个类型的演员，就是那个贾奇明嘛，
哦，
贾奇明。
嗯，
但是你说哇，那这可怎么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台词？后面刷那个解析，你知道有个彩蛋吗？那个港商的配音是贾奇明配的。
哦，这个知道，就是那种港普嘛。
他那个他因为是假港商，
嗯，
他那个也不是地道的香港的普通话口音。
对，
那贾奇明是个广西人。
对，
因为有一点他
两广的老乡是吗？
他是不是他爸妈，
啊，
他爸妈有一个是广东的，一个是广西的，所以就是所以有一点那种音，就是又很假，
嗯，
所以就叫他配。
嗯，对，
其实大家还是听到他那个，嗯，那个什么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看那个他杀人的那个洗手间嘛，
嗯，
其实据说其实是个游泳馆游泳池
澡堂子吧？
不是游泳池
啊？
哦，就是分尸丢到那个游泳池那里头。
对，其实他没拍嘛，你没看没有那个就是厕所的那个东西嘛，
嗯，
其实那是个游泳馆，据说，
嗯
啊，
嗯，就是在昆明的一个建筑，
对，就是那个厂里的，
嗯，是，
对，就是其实说是个游泳馆，
嗯，
据说是，
就是他已经分成一包一包的时候，
就那电影院嘛，
已经是在那个游泳池里头了，
嗯，
啊。
对，就是你看那个就特别是像游泳池嘛，它就是个游泳池，
嗯，
它不是那个洗手间的那个，
嗯，
真的不是个。
他把港上绑在那个厕所的时候，感觉像是个澡堂子，
嗯，
感觉挺大的。
东北的澡堂子你没进过？
也没有。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呢，就是大学在选那个专业的时候，
几十人共浴吧，应该是。
就是听我听到说要用澡堂，我就
有几百人的。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大澡堂，那是几百个人可以去，几百个水龙头，两百个水龙头。
东北还是大，东北的大。
然后我们那边的浴室是女生两层，
嗯，
男生一层，然后那个，
嗯，
那一层大概可以有几百人进去。
嗯，男生是有泡池一起泡，女生没有。
大学里就不是了，小就是外面的澡堂里面可能会有泡的池子。
嗯，反正我是没怎么去过，我也没怎么去过，
因为
我也没怎么去过。
我去北京念书啊，就有这么一些东西。还好我是厂矿长大的，就去北京念书的时候就很自然，走进去几十个裸体。但要不是，如果因为我原来在工厂的那个，就已经习惯了，我就
是
小小的屁大点就被父亲带进去澡堂里面，就是见怪不怪，就是属于是
南方人。没见过，
不然一般南方人确实是受不了。对，嗯，
是我是因为东就是北方的那种澡堂，所以大学就是选择南方的，就真的我没有办法接受。
你哪上大学啊？
我在福州上的大学。
那难怪呢。
对，我就看了一下，因为我高考那时候发烧了，然后考就是没有发挥比较好的成绩，然后如果去比较北方的很北的或是很西南的地方，就可以上那个还比较好的大学。然后我就做了那个，我就网上去找那个信息嘛，然后就看了一下他们的文化，然后
我那时候还可以上网找信息。
因为我就有手机啊，
有点厉害。
然后
比较小。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说啊，澡堂，没有，而且我们怕冷，然后就直接跳过。然后西南那边的话呢，他们说就是也很闷，很湿，很热，怎么样，就反正网上讯息很多嘛，然后就最后还是选了。
我们那个时候，那不是有个学能上就不错了吗？
有，
怎么还挑学校？
有个招生简章，有个很厚的，
有啊，就是
上面会有
一本，
然后稍微介绍点。有
会啊会啊，
会
有介绍，
然后学校怎么样？
学校会介绍澡堂子吗？
不是，他会介绍，就是大概一点介绍嘛。然后那时候网上有很多帖子，比如说什么某某大学，然后他们的那个食堂哦，巨好吃。怎么样的，就那个吃货的 DNA 在动，对，然后就会关注很多。
我还有这个，还有这样选学校和专业的，
就招生手册上不会写这么多吧。
没有没有，是看
自己查的，
就是我的分数大概那比如说我上北方能上哪些学校，看往年的嘛，然后就是再去网上找这些学校周边的一些讯息。然后那时候不是会有很多那个 QQ 群嘛，什么学长学姐的什么群，然后大家也都会就是。也写，然后那时候开始
还有 BBS 像
天涯，对啊，然后那时候开始流行那个微博嘛，
嗯，
然后微博也会有学校的那个校微博，然后经常会发布各种动态怎么样的，然后就去关注去看。
理性择校，
那这个真的是很理智的
科学择校，
很早就掌握了主动权的人，
握在手中，
努力去做选择的人。对，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觉得还蛮悲剧的角色，就是你们一直有在说那个保卫科那个科长。新三儿就是，其实你看也跟他也有很多关联，然后你看又是运偷偷卖，然后又是现在新时代也在偷偷搞，然后套牌，然后呢，但是又有点悲剧，你看他身上用的是尿袋，
尿毒症，尿毒症基本上就是以前是很严重，现在就是可以透析啊，各方面这样的，很能够延长生命质量和周期吧。
是，
他应该不是第一批下岗的吧？他肯定不会下岗，
他应该是很
能来事
儿。对，
他好像出，因为他做他那个保卫，不是他保卫科，他那个做事。
后面厂长被纪委抓了，
纪委应该是
连带
责任的，
应该会有他了。
连带
他有问题，他反正有问题，就是
一起倒卖钢铁，
手脚不干净。
他不就是因为这个拉王想下水，想拉那个谁下水，然后又诬陷他，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肯定后面会出事的。
这个剧有一点好，就是这坏人都不是十恶不赦，就是像他这样，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刁难这个其他的人。但他最后也是想要，就是跟工友之间其实没有磨不开的，就是跟工友之间就是一句话，咱们就泯恩仇了，就是。
对，他没有绝对的矛盾，他其实就是写的
很人性。他能帮的，他还是会帮，包括说什么要不要钱这个事情，有两个地方出现了，就是我比你更有钱这一句话，不管他是装还是他真有钱，他反正他会表出来这个态，就是说我你甭跟我那个，甭跟我客气，反正。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彩云还是那个谁，就是
巧云
的那个老公是第一批下岗，然后出去外面打工给脚给折了嘛，然后家里面其实也是有条暗线，他们家孩子应该是有问题， 家里面孩子需要治疗需要钱，
是。
然后那个王阳也王想也是说啊、
比我更需
要，你比我更需要钱，
是。
就是这个是人情世故的里面这个一个小表现，但两个地方都也是很到位的，这个去其实是在叙事啊，就是一个动作其实是在叙事，但是大家会去揣测这背后的这些含义，就是也是写的很妙的这两笔吧，就是跟钱有关的。
还有吃饺子，我觉得每次要出点什么事儿之前要吃饺子，或者是对，他要去顶罪的时候也是吃饺子，因为我们有个说法叫上车饺子下车面，
是，
这就是要上车了
啊、
对 对, 对，
要去踩缝纫车是吧？
对，要去踩缝纫机。
好的好的，
对，
学会了一个新词。
对，就这种就是我觉得就是比较真的是很北方的人写出来的，然后特别写实的那么一个剧情的那个小环节。
还有没有这个小笔记？
就是、对，然后其实我一直有在想说，就是王想他们家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他的儿子是怎么样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说，我要当一个诗人，我知道德彪西的月光，然后我会去听音乐，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有自己想法，因为我是比较，
我跟你说说，我
跟你
说说，
来来来，
就是你看我爸爸妈妈其实都没读太多书，我妈妈也就是高中毕业，然后我爸爸是连初中才上到初中嘛，但是整个的家族里，就我的家族里都认为知识改变命运，所以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比较会读书。所有的小朋友几乎，然后不用几乎，就是所有的小朋友都比较会读书。我像我妈妈就把我培养去学画画，然后我的妹妹去学小提琴和电子琴，就是各个的两个妹妹，
安排的明明白白，
所以就是
那花很多钱啊。
当年是有这个条件的，
其实是花不了太多。
对，当年
因为我小时候学过小提琴，其实就是你找一个这个工友里面就是会拉的，或者
也没有是真的去送去少年宫学，
就我那个叫启蒙，
对，
先启蒙完了再去少年宫，然后
啊，
对，
所以说就是这些人
很便捷，
这些人认为自己没有太多的文化，就我父母反正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从小书架上全是书，都是我父母给我买，只要我要书，他们一定给我买。然后只要我要去学什么课，他们一定无限的支持，就是在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补偿机制。所以我其实也小浪漫小浪漫的会说，我自己空了会去画画画啊，然后会去出去写个生啊，然后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找个地方去呆呆的看海啊。就是其实是因为上一辈的人，我自己是因为我上一辈的人会有这种补偿的心理，然后培养了我，然后我空了也会写写诗。
啊、下次带着诗见面，
那就不用了。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比较能理解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不管是知识改变命运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是那上一辈的人，我上一辈的人会对我的整个的成长的那个支持程度很高，然后给予的宽松度也很高。又由于其实他们都是厂子里的职工嘛，都要加班，没有空管我，所以那个后期你像那个他跟些小混混一块玩啊什么的，我自己有经历，所以说就是
我小时候在家这种行为在美国都是违法，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铁门把门
锁起来，
反锁，然后在家待着。我在美国一定是要把父母抓起来。
我六岁就被反锁在屋里面自己看家呀。所以说，其实就是我大概能知道，就是比如说他想成为一个诗人啊，想浪迹天涯呀、或者想自己有一个特别浪漫的职业等等等等。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我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一下这个东西，我把它解释为一种文艺中青年的一种倾向性，就是这种倾向性首先是因为见过，就是工人阶级在当时那个年代里面会有这种文工团，会有这种歌舞厅，会有这个电影，会有这些东西在整个工厂里面就能够就是有这种东西能大家能见到，然后平常又会有以帮主或者以这个分厂为单位的这种 比拼，嗯，包括是文艺上面的比拼，包括这种所谓的比武啊，也有技术上的比武，也有这个专业实力上面的比武，也有这种文艺上的，就是每一个工厂你就有点像是你不出点节目什么的，你肯定是不能合格的，有点像，就很难想象，就是这种私企里面很难想象，就是你除了工作之外，还有这个闲情逸致去干这么多事情，但是一个分厂你拉出一个乐队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一个分厂你拉出一个合唱团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吹拉弹唱，
吹拉弹唱的各种乐器的交响乐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对，反正那时代什么口风琴啊，
对，口风琴人手，
手风琴，
人手一个，
口琴啊什么的，
对
对。
所以在那种氛围影响下，就是
我爸妈玩的是体育，
父母
乒乓球会
让孩子去接触一点这些东西都很正常啊。然后青少年宫给你报一个音乐，我给你报一个乐器，基本上那时候就是父母卷的，就是说。啊，你孩子在学什么？学钢琴。我孩子在学什么？学小提琴。
啊，
就是
那个时候的标配。
对，
那我都没学呀、啊。我妈就觉得你学校里东西学好，语文数学学
好
就行了。你什么是美术，什么音乐，别学那干什么？你挣不了钱。
但你现在也干了跟艺术相关的东西了，就是
啊，纯粹自己爱好。
嗯，
没学过。
你看这个熏陶，就是潜移默化的，就是我就是觉得就是有一种这种。这种东西存在，嗯，
不，我是在厦门之后被熏陶的，
自力更生。
我来厦门之前头发都不是卷的
，solo，
后面发现，哎，怎么卷了呢？
靠自己，
水质，土壤，
被艺术熏卷了，
所以
在这儿卷了的，
所以你问的这个时候特别好，这个问题问的特别。雕装，对，确实是。
因为我会从教育的方面去考虑，然后会去观察原生家庭，然后会想很多。
我看那个王阳的时候，他不是没考上什么大专大学嘛？那他爸妈就觉得，哎，没考上也没关系，进厂也可以，不要出去社会上搞那个什么夜总会那种乱七八糟的就行。但我父母这边就觉得你一定要去考大学，一定要上大学。就是我上初中毕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项目叫做五年一体化，就是学一个技术就出来五年，就不用高中大学那么学。
这不听着挺好的吗？
就挺好的，就非常。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因为可能初中的分数特别低，然后他就上这个了。那五年出来之后，他在扬州工作，就是啊，一直就特别好，特别稳定，家庭事业。一路
一条龙，
就是两个选择，要么念大学，要么就是进工厂。
就是一直以来，
一般从小到大，我父母
一般你成绩不太差的，就家长绝对不会考虑你走这条路，一定要去高中、大学这样上。
还有进工厂这个事情，其实一直延续到我那个结婚之后，就是我工作了很多年之后，然后在厦门都已经结婚了之后，我父母还能说这个事情，说你怎么就。不想回工厂呢，回工厂多好，要回工厂我每天能看见你，那你下班就是那个，咱们就是一碗汤的距离，然后是吧，你这个孩子还能帮忙带一带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你看那个谁家那个谁那个咱们这个周末都能一块那个这个那个都能说，能说这么多年，从我选择去上大学，选择没有进工厂，一直能说到这个结婚之后。
我觉得这可能就南北方不太一样，北方就是
不想进，
对不？都没场子了，还进啥呀？
那确实没
场子，不让，就是所有的小孩都希望小孩去读大学，然后走出这个城市，不要在这儿了，就大部分都是
这样。就南方这边确实活一点，然后一半就希望你有能力你就出去闯，但是没能力就是说，而且独生子女多，因为那一代刚好是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的。不希望自己子女
第二波第三波独生子女
跑得太远啊，就是也确实啊，现在这个结构就变成说老家两个老人相互支持吧，就是这么一个还
有小笔记吗？
就我每一集看，然后我都会把那个观察到的那个细节，
这个本真的是满满都是干货，是吧？
小绿书
没有就会写很多啊，像比如说我看一下我第一集的做的那个，像比如说第一集他是那个买车嘛，然后我就开始写，但我觉得让我有一个对东北人一个很改观的点，我说哇。太能唠嗑了，唠着唠着就把你那个一家几口人干啥，一个月赚多少钱
都给你打听出来，
对，很清楚，就是那个什么 哎，我是干出租车的啊，然后我下班回家可以载你啊，给你打个折啊，好，微信加上了，然后等等等等的，就很会，非常会。
那我觉得你可以再去北京聊一聊，就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也能够跟你聊出来。
那你去天津的路标都写着开车时候禁止讲笑话，讲段子，讲相声。
天津人均相声演员。
哎，真的是我就是不是鼓浪有那个咖啡节嘛，有去玩，然后就有天津的那个过来，然后呢我就问了他，因为我对天津就是说那个大麻花，我觉得那吃货嘛，然后我那个第二个印象就是关键词标签天津的就是跨板。我就问他说：“安娜，你会打？会啊！”然后差点就现场来了一个了，
啊、
真的。然后就好，很牛，很会。大家就我觉得东北人太会唠嗑了。
你是不是平常抖音、B 站刷的少？
我不刷。
你看一看，只要是东北的，那段子你一个一个。
我感觉大概可能东北人一个人 solo 全场，然后各种角色。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大雪天的，然后？
也没什么事儿，是吧？
各家各家
为了
冒长时间，
然后开
不是炉子，炕上
炕上
哦，好的，
炕上
只能在炕上唠嗑。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东北现在是家家户户地暖吗？
暖气或地暖，就是得看是老楼还是新楼。
哦、
一般新一点的就是地暖，
对，
然后老楼就是暖气片，而且都是集体供暖。
哦、说到暖气，我就想起那个曲婉婷的那个母亲是这个，
是的，
把这个血汗的这个取暖费给坑走了，是吧？
就是他的那个工厂产的那个段子，不是段子，是实事儿，送着了老婆去卖淫
啊、对。对，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厂，
是沈阳吗？是
哈尔滨？
哈尔滨，
他就是哈尔滨人嘛。
对，
他的这几天他的财产不是在法拍嘛？
嗯，
曲婉婷的房子在法拍嘛？
嗯，
那个就是那个厂的，就是那个厂的事情。
就我觉得就是最无耻、最脏，就是居然连取暖费都坑。
不止取暖费，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就是那个厂本来值几十亿，被卖了几千万。
嗯，
就是你想那个中间的。那个巨大的利益，那谁来分？肯定都是这些人来分嘛。
嗯、
所以那个厂长被抓的时候，那个厂长被纪委请去的时候，就那个东北好多那样的官，好多那样的厂、
哦、
厂长啊、
哦
嗯，你看倒了的厂十个有八个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大部分都是这个原因。然后，所以很隐晦的表达他去陪酒啊，那是因为他有姿色，
嗯、是。
嗯，他长得好看，
是。
然后你长得要不好看，你连这个都做不了。
是，
对，
嗯、
大部分都是去刷碗的。
嗯，
是，
对，这个我觉得也比较写实。
哎，我再给你补充一个细节，就 callback 刚才那个话题，我想到就是这个跟那个没太相关，但是也差不多，就是那时候流行舞厅
啊、
哦，舞厅呢就是会跳这种国标舞、交谊舞、Tango。这都会，
嗯
啊，就是
拉丁很后来了。
对对对，这其实这个就是
什么快三
啊，
快四慢四什么？
对，
我妈去跳，我知道。
对对对，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原生的长出来，然后再有一个港台文化的一个传播，然后就汇聚了，就是很多的父母辈啊，就可能还在职的时候，在工厂的时候。的娱乐就是跳舞，
啊、
这个跳舞和现在的广场舞不太一样。
我们那儿的广场那都是分好多波的，跳交谊舞的，跳这个、霹雳舞的，也还有跳霹雳舞的，就年轻一点的，然后就是40多岁的，
孙红雷，
对，都四五十岁那一波的，然后那个扭秧歌的、就是东北的特别有扭秧歌的、然后就会搭那个鼓。然后还有就是广场舞，那都是很后来才有的。广场舞真的很后来。
哦、我们小学不是每个学校会要求学乐器吗？或者是那个什么表演的时候，我们
打鼓。
我们小学的时候就，要么就是那个什么举的那个花杆，要么就是这个腰鼓。
腰鼓。我还记得呢，那个打鼓是少先队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哒哒哒，对不对？
是的，
记忆好。
哎，从小就是，哎呀，就是这些，其实所以就是这都有关联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人会要写诗这种事情，就是会有这种关联，还是一个挺 挺怎么说呢，现在是无法复制的一个时代。
是、
嗯、
就是工厂里面有他自己的文化圈，然后那个圈层培养出来的孩子、
嗯、
其实就都是大院子弟的孩子嘛，
嗯，
然后这些孩子又有和父母不一样的那种浪漫，
嗯，
然后他会比父母的浪漫更多一点，所以才会有王翔后来要写诗啊、
嗯、
想成为诗人啊，然后又遇见了
嗯，
遇见了他之后，种种的记忆。
我记得什么什么哪一个编辑有收集过这种工厂里面写诗的，其实不少，就是真的是从父母辈、
嗯、
甚至爷爷辈都有。
那个时候会有厂刊，
对，
旧、
啊、
刊，
而且最牛的要去投什么《意林》呐、
啊，
什么、
啊、对对对对
读者啊这一类的，就是而且就是一定要有个笔名。
所以文生活太丰富、
嗯，
你知道吗？就是工作量太不饱和了，
对，
就是可以说就是其实
劳动力过剩的原因吗？
就包括我看我爸，有时候我觉得他什么没什么事，就是我甚至我去他那个单位嘛，其实有时候觉得他人一天下来好像看看报纸，一个下午就过去了。他还是
报纸喝茶水，
对，他还是钳工的，他不是办公室的，就是这来钳工还羡慕坐办公室的人呢。那办公室的人可能就是还有更清闲的，就是工作量不饱和，产生了很多这种。空间产生了一个空间可以去填满这些空间。你看现在的社畜或者说现在的打工人，我真的觉得很痛苦，就是哎，我们那个时候的工作状态或者那父母辈人的工作状态更接近欧美或者欧洲的那个工人的蓝领工人的那种工作状态，下了班之后啊，这个琴棋诗画，养鸟，养个干什么？
对，我爸养鸟、下象棋，然后报各种各样的马拉松，就是不是马拉松，就是长跑比赛，就是
冬泳的，
过
各种乐趣，
浪漫了。然后我妈就专心的培养我，送我去学各种各样的班。
啊、你妈真好，哎。
节目丰富。
对，你看现在的打工人，你看下了班哇，这都累成什么样了，还能干点什么呢？
刷剧，
刷短视频，
刷抖音，
真的就是没有这个空间了，所以是不可复制的一个。嗯，它确实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
嗯嗯，就很多可能前面看觉得有点突兀，但是可能它整个整个看下来觉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孕育出来的。
就你看的时候你不了解像我们这个体制、嗯、但是你听我们讲过之后你会有不一样的
理解，更深刻
不一样的感受吗？
嗯、
会。
你对我们这个机构这个机制会有羡慕吗？
对，会有什么样的反馈？我好想知道。
嗯，
羡慕的话，
好奇还是什么？
就是
他听说了那澡堂那事情，怎么会羡慕？我就奇了怪。
不挺好的吗？
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我给你安利一个事情，就是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辈子没搓过澡，然后突然回去了北方，然后
应该会去
成
皮吧？
搓了一次澡，然后他给的反馈是。感觉这辈子之前都没有洗过澡，
瘦了两斤有没有？
不知道。然后就是说，哎呀，以前就觉得特别拒绝嘛，他是一个男生，他特别拒绝，然后就说真香。搓澡真香，
东北大老爷们都不是皮糙肉厚的，都是细皮嫩肉的。
对啊，
经常搓。
对对对，特别的滑嫩，嗯、
那皮都隔三差五就再生。
没有、啊，
牛奶搓呀、
啊，
什么绿茶搓呀，
酒搓
啊，
醋搓啊，
各种搓。
对呀、啊，
皮肤可好了。
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啊、哦，就是在福建就已经是每天洗澡了这种。
嗯。
但是去北京念书的时候，就我也是有一种感受，就是
以为北方人很脏，
我以为我自己每天洗挺干净，实际他们是真干净。
对，我们是真的会把角质都去掉，
对，是
特别的干净。
嗯，
从来还没有感受过那种搓澡文化，就在电影里有看过。
对，去一次试试。
嗯，
还有专门拍搓澡的电影，
那个澡堂，
对，
洗澡，
有，我有看那部电影，
哦，洗澡，
嗯，濮存昕的那个，嗯，
你可以去试试，我觉得还挺爽的。
前两年好像也有一部澡堂子的电影，谁演的？包贝尔。
哎，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不可复制、不可复原了，就是因为你说那个你自己的厂也不见了，然后我自己那个工厂是在被吞并了之后。就产生了，就是，一部分拆迁了， 拆迁给卖分拆给销售了，就是当废铁当这种二手的这种机设备啊这些都卖了，还有一部分是被并到那个钢铁厂了。钢铁厂自己也做了一个博物馆，但是我觉得那个博物馆做的很一般。我都说了好多次了，在节目里面，我去台北的边上九份金瓜石那边有这个矿商的这个观光工厂留下来的这个矿商里面的体验式的游览，进去走一次矿商，跟着这些工人的这个小的这种铁轨拉出来拉那个挖矿的这个进去里面声光电的这种综合的体验，那已经是八九十年代人家就已经做出来的这种东西，然后里面一套体验下来，再去食堂吃饭，吃饭给你一个铁盒，就是工厂的东西原样给你做出来，然后呢你可以把那个便当铁盒买回家啊，就是伴手礼了，就是
铝盒还是铝饭盒
啊？铝的
是吧？那个铝饭盒是吧？
对，然后这些还有各种这些文创，它都做得很巧妙，很让人就是
还有文创，
想要买。
那个时候是叫文创这个词吗？
文创这个词应该是从台湾来的
啊。
对，对，反正就是我看过他们把这个原来已经不复存在就没有再继续的这种工厂，把它作为旅游去开发，然后做得很好。
有。
对，它不是
综艺节目不都是有那个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就那对那个极限挑战那对老男人不是去什么沈阳钢铁厂了？
就那些都是应该就是很后期还没被拆嘛，因为我们那个工厂
没拆
的比较早，地皮也没卖掉了，然后又地皮现在之前又那么贵，
对，
那肯定他就是为了要地皮盖楼。
现在商业楼吗？
对啊，都已经都拆掉盖楼了，盖小区了，所以说那个厂就是彻底被从这个地球上抹掉了，就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如果我不是因为我父母我的姥姥姥爷都在那个工厂工作过，我自己童年在那儿过的，就是我都不知道，就我的子女都不知道这个地球上有过的。
对，
就我的下一辈都可能不知道地球上有过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的生活是那样的，就很难，因为我弟弟就2000后出生的，就他都不知道有这个厂嘛。
那他父母是做什么？
就我小舅舅也是那个厂的呀，那个厂的工人嘛，然后也是上了技校，但是十八岁毕业之后在那个厂就工作了4年多，他是电工，然后就下岗，很快的下岗了。
对，那他就是这个厂没了之后你弟弟出生，那他父母是做什么事情把他带到这么大？
再之后我舅舅是学电工嘛，然后他就自己去学、
电工可以做的事情比较多。
对，他去学修家电，自己开修家电的、等到修家电这个行当又不能做的时候，他就去做那个监控仪器的那个装然后调试等等等等。
工程类的。
对，就工程类的变成了高工嘛。所以说就相当于去了一家外企。然后就现在转型的更厉害，去炒期货，就他自己做这种
过了好几辈人生
的感觉。
对，所以就是像一些年轻的下岗的人往往出路很好，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敢变，他们那个时代也敢变，因为我舅舅是70后了，就72、73年的，我妈我爸都是60年的，就是更不敢变。
我妈是62。
对，就更不敢变，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辈人他的那个出路不一样。
然后现在还跟我说，你赶紧找个工作，一个月拿5-6千块钱，怎么着，稳稳定定的，哪有这种工作呀？
有，我这样的，
那个门槛高，
就我这样的，
你那个要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书，
像我这样的背景，然后一直读下来的孩子不太多。就是父母会很辛苦，因为就是如果找工作的话，会给父母的回馈就很提前嘛。对，所以就往往都是早和晚的问题。
你说到一个早工作，我就想到说一个饮食的文化细节，就是以前不是有个词叫铁饭碗嘛，所以今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妈就一直说手要扶着碗，就是不要让它掉下来。我以前小时候其实我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我后面就是因为我是文科生，后面有学那个历史，然后就是以前有铁饭碗，然后就他们可能在老一辈的观念里面会这样子，就包括他现在还是也蛮希望说我可以去在公立学校里面当老师。
就体制内的吧，
对，
嗯，
就很希望
有编制，
对，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对的。
抱着碗就是铁饭碗，这个意象是怎么联系在一起？
就
是不
是
不要把你的饭碗
掉了，
不要把饭碗掉了。不要把饭碗掉
了，
但是你是护好还是把它托起来？
托起来了吧。我们吃饭一定要拿着端着碗吃的。
端着碗吃饭，这个不是一种礼貌吗？
是一种礼貌吧，但我不知道有他的这个意思。
我从小吃饭碗就是在桌子上，没有离开过桌子。我到后来就是可能近两年我才知道，哦，大家吃饭是要端着碗吃饭。
那个我是因为跟我姥姥姥爷一块长大的，
嗯，
就是那个就是老人教的规矩，
嗯，
就是一定吃，
嗯，
吃饭的时候碗要拖着，不能嘴出声音。然后
老人挺多规矩的，
对对对，
包括那个，
但我父母没有这个规矩，
我也
不能提前下桌什么的，
我们小孩都不能上桌，
不能上桌，然后不能从桌底下穿过去什么。
对对对，
北方男女是分桌的，
不是男女分桌，是小孩跟大人要分开，小孩要去小孩那桌吃饭。
不，我们可能在河南山东是男人的一桌，然后妇女跟小孩一桌。
男人的那桌我姥姥是要去的，
嗯，
就是家里的长辈要去的。然后我大概八岁左右就没有这个规矩了。
嗯，
就之前是这个啊，
嗯，
就是我八岁以后就没有这个规矩了。
我小时候都不知道。
嗯，
就是什么婶婶啊、姑姑啊、我妈呀，啊，下厨房，然后吃完饭，男的一桌，女的一桌，小孩一桌。
嗯，
对，是这样，是这样。
但是我吃饭好像没什么讲究，都是在桌上。我是
哟，不能要就近夹菜，不能翻，不能挑，
嗯，
然后筷子，
啊，对，
对，
对， 对，
嗯，
然后那个吃饭不能出声音，你就这出声音一下子就。
我到现在还在纠正我妈吃饭吧唧嘴，
就是
她能想象吗？
就会直接拿筷子。
她说我吧唧嘴是吃的香啊。
嗯，
可以有文化，就比如说我之前有看那个视频，啊，说如果你在日本吃那个拉面嘛，你就要吃很大声很大声，就代表
好吃，
真的很好吃。
其实那个张医生与王医生那本书里面也有提到这种这个工人子弟的这种细节，就是特别爱干净。
对，
家里面其实这个。因为能卷的事情不太多了，然后能把这个家里拾得好，
嗯，哎呦，
立整，这叫什么？东北话叫立整，
立整
啊，这就是能力，你知道吗？
就说这个，我就有发言权，
啊。
我妈妈会把抹布洗完了，
啊，
而且用水煮完了，煮干净就消完毒了嘛，
嗯，
会用熨斗熨平喽。那个是
抹布还要熨，
对，
这已经到另外一个
情节。我觉得我家厨房已经很干净了。
他只对抹布有这个情节，他认为抹布干净就是这个家绝对干净的一个表征和标志，
嗯，
所以就是他的这些习惯，就以至于到我自己后来的生活里，
嗯，
我自己也会。
嗯，
就是抹布一定要干净，
嗯，
然后如果，
哎，我小时候被这些细节给烦透了，
这就是工厂的人。
就是，
我虽然是同事工厂人，但是我在家，
嗯，
看我家的厨房，跟我去同学家吃饭看的厨房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没有见过像我妈的厨房这么干净的，没有一滴油，就是很多人这个厨房经常油烟熏嘛，他那个锅呀会油腻腻的嘛，我家一点没有。
嗯，欢迎你去我们家，我们家也这样。
我就再也没见到过了，这种
就都得大扫除，你知道吗？都
就是每次做完饭都擦很干净。
对对，然后我妈会更过分，我妈会把那个抽油烟机，
嗯，
一个礼拜就拆下来，卸下来，
嗯，
把那个所有的油刮一遍，弄干，
嗯，
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我家那个锅底是从来没有任何那个
每一种
这一下，这也是空间啊，这也是时间和空间，啊，
每一种电器都勾一个小罩子，那个小花儿，看三那个四个角挂那，然后摇，
对对对，
电视遥控器、空调遥控器、塑料膜一包，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会这个都是会长一样。
然后那个开火闭火的边上都是要有东西的，就是我也不知道那玩意儿叫什么，
蕾丝的罩罩，
对对对对对，省得把它弄脏。
沙发的每一个扶手上也有一个这种钩针织的，能一样，
最好要有个蕾丝边，
嗯。
嗯，然后才显示富贵。
但你一坐沙发就哎掉了。
你知道这东西怎么来的吗？这种审美，这种审美体系是从中央到领导到。
我觉得其实是俄式的，因为俄罗斯，我原来看了一些那种电影，
嗯，
然后那种俄罗斯的高级领导们，什么各种围棋们，
嗯，
就是各种司机们，他们坐的那个沙发都是这样的调调，
嗯，
都是勾一小块，
而且沙发就是有保护的嘛。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一定要是那种绒布，烫绒的那种红绒布或者绿绒布铺在那个沙发上面，
嗯
啊。
嗯，
基本上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这样。
剧里面有出现过，那个沙发上有盖一层毯子。
是的，
那个毯子 一模一样，做对了。那个毯子就是当年的毯子，那毯子可能在全国都是同款，好像就是一个抱还是什么，反正有一个沙发，
它细节还是很到位，像床上那种、
嗯、
那种米黄色带那种像现在水彩画的那种花的那种花纹那样。
嗯，还有以前没有枕头巾啊，以前就是毛巾、
枕巾，
对，
枕。
其实跟毛巾其实可以混用，就不是混用，就是说可以淘汰了之后，
只要不给外人看，用什么都一样。
嗯，对，嗯，
对。然后工厂会发，
对，
每个季节都会发，基本上两套工服，
嗯，
然后发一双那个老
我跟你讲，那个时代是没有闲鱼，不然那个闲鱼上面都是这些东西。
嗯，然后线手套，家里一堆一堆的
盆，
嗯，
暖瓶，
嗯、
对。
工装鞋，我家
也
多了。
然后我们家也是、
嗯，
就是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妈也是发各种各样的手套，然后那个她就会把线手套拆开，拿着纺成那个弄成几股，然后重新再织个线裤。
嗯、
真行。
对，这是我觉得这是
小巧，
就是东北特有的。
时间太多了，闲的。
你想想，他
也是逼出来，因为没有那么多市场的供应。
他在钢厂待着，他除了看那个仪表盘，只要他控制那个仪表盘不在那个危险的区间里，他剩下的所有时间就除了聊天、喝茶、打毛衣，他还能干嘛？
嗯，
也是有道理。
对啊，所以就所以那个年代的人，我觉得都挺巧的，就是他也没有办法。他也没有办法消磨那么多时间、
嗯、就是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悲喜，也有很大的悲剧，巨大的创伤啊，也有那个时代的乐趣、
嗯、
各种生活上的这种反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先聊这么多吧。嗯，然后感谢几位今天我们聚在这里聊这个电视剧，也是聊那个时代吧。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聊，可能借由一个新的什么作品啊，又会涉及到这个那个时代背景，然后我们再来。
下回聊一点跟 Lin 专业相关的东西，
教育吗？
教育
对教育，然后
我们俩还是同行。
嗯。
嗯
对啊，
没事。今天的话就是听的，就是挺好的。
嗯。对，看了一下，就是另外一个宇宙的生活。
对，是，就感觉是另外一个时代就飘过来。嗯，
嗯其实没有很久，
才一辈人嘛。
对，
但是感觉就是
可能然后就消失了，就再
那个生活不会再重现了。
白羊那个也算是小三线是吧？兵工厂，
对，军工厂，对，
军工厂。
嗯在
他说他小时候什么
桂林啊柳州那边
家里面那个什么炮弹都不缺。
嗯对。
对我同学家里面坦克都是用弹壳做的。就是、
嗯、
坦克
他会自己做一个小铜坦克、
啊、
就是那种弄好的坦克还有枪什么的。
再聊下去都违法乱纪的事情。
因为他爸是军工厂的、
嗯、
就是有各种各样他们要测试嘛。
我们小时候要收枪的你知道吗，就工厂里面太多枪了。你知道吗？
哎，我们大院就收劲儿枪，
然后
打鸟的。
然后市政府说：“你看那个都得收枪了，不要再去打那个打猎了，就是别去打那个豹子，打那个熊啊，打野猪啊，
还有豹子呢
打那个什么，反正什么都打。
福建有豹子呢？
不知道，可能、那个、
野猪是有，
野猪应该
有，
真的
野猪有。
山区什么都打，
熊和豹子都打。
然后以前除四害的时候打麻雀，嗯，
不是说打麻雀的时候都敲盆吗？
不知道，他就是练枪法可能。”
啊、
嗯，
我知道我们有气儿枪，那个我小的时候
气枪很多，
对，
就我小的时候就有气儿枪，
铅弹，
对对对对对、
嗯，
我小的时候邻居好几个气儿枪，天天打麻雀，
现在
打完了之后吃。
我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最漂亮的一个女生，
嗯、
个子身材最好的女生，在外面就是也是在厂
打
的，也是厂区里面玩的时候，就不知道哪飞来一个榴弹，眼睛瞎了、
嗯，
那后面就一直戴了一眼，激素治疗的时候还发胖。最漂亮。
悬疑是外壳。
我们的那个什么开场音乐啊，搞一首《命运交响曲》。
然后结束再来一个德彪西的月光。现在夜也深了。
安排清楚。
可以可以可以。
BGM 都出来了是吗？
对，是。
就聊这么多吧，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